本期节目含有大量阳光、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绝无任何低俗、庸俗、媚俗、血腥、性爱、暴力的言辞，请各位审查小编手下留情。
那天根儿他去菜市儿，看到了同学小灯儿，小灯儿说我要娶媳妇儿，这对我们家可是大喜事儿。
可是什么叫做娶媳妇儿？难道这件事儿真的很有趣儿？
娶媳妇儿都不知道什么事儿，
妈妈，什么叫做娶媳妇儿？难道这件事儿真的很有趣儿？
儿子，你这个傻笨笨儿，娶媳妇儿可不是什么大好事儿。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根，
我是 AD，
我是北洛，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这期节目呢，大家听到我们来了一位嘉宾啊，北洛，欢迎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少年酱八的北洛，我们账号的名字叫做少年酱八，是微博上一个现在是有430万粉丝的一个日漫资讯号。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过一个奖杯，叫做2022最具影响力动漫大杯。相信大家在之前如果刷微博的话，可能也会在微博上发现有一些漫画的最新化的情报，或者说是有一些新闻之类的，是由我们账号发送的。
嗯，今天为什么要把北洛请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猜到了，根据3月8日上午日媒方所发来的新闻消息，《龙珠之父》知名漫画家鸟山明因为急性硬膜下血肿于3月1日去世，享年68岁。少年周刊 Jump 编辑部、海贼王作者尾田荣一郎、火影忍者作者岸本齐史、勇者斗恶龙制作人绝井雄二等人都发布了悼文。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发布的特别突然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聚集起足够的人来制作鸟山明大师的节目。但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跟 AD 两个人都是特别大的龙珠粉丝，家里边都是龙珠的手办啊，包括我们两个人也对龙珠里边人物战斗如数家珍，所以肯定还是要做一期有关于鸟山明跟龙珠的节目的。因为我们作为看着龙珠长大的孩子，鸟山明确实用他的作品教会了我们正直真诚，面对生活的捶打依然向前的勇敢。所以今天特地把北洛请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来，就是想和他一起聊一聊这位我们心中的漫画大师和他带给我们无数经典回忆的作品《龙珠》。然后咱们还是先来聊一聊前些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消息跟新闻的时候，大家都是各自一什么样的情况跟感受吧。
嗯，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当天是在看《沙丘》。
嗯，
快要看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机震动了，有不停的短信在轰炸我的手机，是有好多人在说鸟山明去世这个消息。然后我看到以后，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个假消息吧，因为近几年各种名人去世的消息层出不穷。然后最离谱的一个我记得就是刘文正
啊，
台湾歌手刘文正去世。
对
那个时候也是全网都在哀悼，结果过两天以后他自己的经纪人跑出来说哎，刘老师没死啊。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啊，直到后来大概过了5到10分钟吧，阿甘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是
赫尔爷
啊，对，就是我们共同一个朋友拉了一个群，告诉我们说是这个鸟山明老师走了。
嗯，
第一反应是确实有些复杂的，因为我很喜欢龙珠，毋庸置疑，但是我对鸟山明老师本人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灌篮高手，但同时我也比较了解井上雄彦。但是鸟山明老师其人我其实自己一直是不太了解。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他和龙珠第一卷里面的那个爷爷的角色有一些重叠起来的。对，所以我第一反应是啊，鸟山明老师仙游了。然后再一看他的年龄68岁，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啊，才68岁。因为当我小时候在看这个龙珠的故事的时候，我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错觉，我总是把那个爷爷的形象当作是鸟山明老师，然后觉得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在给我们娓娓道来这样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
对，没有想到他年少成名那么早。
对，
对，是的。所以那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不太敢相信。
嗯，对，非常震惊。
嗯，北洛呢？
我有一点其实跟 ADC 有点相似的，就是我其实也是龙珠的一个粉丝，但是我对鸟山明老师了解不多。不过因为当时小时候在看漫画的时候，我会发现他那个龙珠单行本的扉页上都会有一个漫画家的一个画的 自画肖像，
对，
以及一个留言，就可能会汇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是的，
那个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哇，就是哇这个人好帅，就是觉得在唠家常一样的。但是他出现了在一个书的封面上啊，然后而且我本人也会买一些龙珠的手办和模型之类的，之前也买过以鸟山明老师的那个自画像为原型的一个就是戴着那个防毒面具，然后手是那种机械手臂，
对对对，
有点像乐高小人那种机械手臂的那种的，然后拿一支巨大的其实记笔那种钢笔绘画笔之类的一个形象。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我之前对他的真容难以一睹的一个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在当天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资讯类的账号，会第一时间把一些这种新闻来发布到国内。我知道我们的运营会对消息的来源进行审核，所以当我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账号发布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的消息，我就很呆，我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想的就是说尽量的再去查更多的消息，就会艾特我们的所有运营说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什么病因，然后这病因是什么情况。然后在这样逐步的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尾田荣一郎老师和火影忍者的岸本齐史老师给他写的悼词。
对，
然后又开始第一时间组织人手去翻译。
嗯，
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那天是3月8号妇女节嘛，我其实当时还在老家，还没有回来北京。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母亲下午放假了，然后喊我说要不要中午出去吃饭，然后我说好啊好啊。然后那个但是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消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先中午不吃，就先忙这个事儿，然后开始就是找人翻译，然后来组织撰稿，然后把一个漫画家的一个悼文整理了一篇长文，然后发布。那个发布完差不多是3点多，然后中间就一直没有吃饭。因为我本人其实是不通日文的，只是说我们的运营里面有很多精通日语的小伙伴。然后我平常只是说负责深度长文和一些商务的对接之类的，所以其实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其实我读不懂，但是当翻译给我把那个文章全部翻译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然后包括那个翻译他说他自己翻译的时候也是就是会很因为那感情非常真挚。对，里面像岸本齐史和尾田荣一郎都提到了他们当时获奖的时候能见到鸟山明老师的时候那种欣喜的感觉，就感觉鸟山明老师就像龟仙人一样。
对，
然后他们两个也虽然也是很成功的漫画家，但是在鸟山明是后辈，然后就像那个悟空和小林一样。还有那桂正和老师的那个悼词就特别特别的真诚，特别动人。
明白。我反正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是不太敢相信。因为就像 AD 所说的一样，最近几年这种名人去世的消息啊太多了。然后第二一点就是对于鸟山明这个人感情特别的复杂，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尤其你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影视行业内的工作，我们肯定看到特别多的影视从业人员他们过去的影像的资料，可是鸟山明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看他的漫画远比看到他真人的影像要多太多。哪怕我看过几个他的专访，我对于他本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现在到底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
他特别低调，
特别低调。
对，
当然他后来也是做赘婿嘛，所以他也不太用出来。对不对？而且最近这些年他确实执笔的作品也很少。然后我自己呢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是不太敢相信他是真的，第二呢就是突然在想，哎呀，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我那天在群里边就跟 AD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大哥说，我说有点像吴孟达去世。然后我大哥说这俩不能一起比，我说是不能一起比，但我就感觉虽然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俩，可是我总感觉是一个跟我很亲的长辈离开了。然后那天非常的难受。然后当天晚上我干了一什么事呢，我就不断的用这个微博去搜，还有抖音去搜，看哪些明星跟我一样也喜欢鸟山明喜欢龙珠，然后去悼念他。确实还发现了很多，比如说像教授啊，对吧，子墨啊什么，他们都发了，他们都是受到龙珠非常大影响的这些创作者。然后还有成龙大哥，然后看到成龙大哥那微博的时候更难受，因为最近成龙大哥呢不太发微博。所以你
发的几乎都是他的老朋友去世的消息。
对，而且我试了一下，在成龙的微博里边搜关键词走了两个字，你能搜到10几20条，从王宇走，陈自强走，然后周文怀走， Coco 走， 然后中间还有像是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什么的，那他那个澳洲的徒弟，然后再到鸟山明，确实就是非常唏嘘，感觉陪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很多大师确实都离开了。然后讲一个跟 AD 很像的地方，
嗯，
我小的时候我以为鸟山明已经没了，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鸟山明做这个龙珠的年纪会那么的小，
对，年少成名，
嗯，
真的，
对，
少年得志，真特别厉害。
直到我得有差不多十八九二十，然后我才知道鸟山明其实还活着，而且他还挺年轻的。
嗯，
然后这一次再看到他这个消息，确实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然后也想着我们必须得做一期节目嘛，对吧？
嗯，
大家必须得做一期节目，然后聊一聊自己跟龙珠是怎么结缘的，然后跟鸟山明老师虽然没见过面，但是神交的这个故事。
对，而且当天因为是三八妇女节，
嗯，
所以朋友圈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大部分的女生都在发三八妇女节的内容，但是我们朋友圈大部分的男性全都在发鸟山明走了的消息。然后你会发现在朋友圈里，甭管是多大的腕儿，甭管你是明星还是某一些大公司的老板，
嗯，
都是龙珠的粉丝。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就是算是动漫行业从业者，然后所以朋友圈里面就是从事动漫的，包括画漫画的朋友，包括做动画的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就感觉刷过去就真的是在感受大家的悲伤。包括我之前说组织写完那篇文章之后，
嗯，
那篇文章现之前当天大概是有二三百个回复，然后我会把回复全部都看完，有些回复写的特别动情很长，可能有个几百字，
嗯，
然后看完之后就默默给他们点赞，
嗯，
就是觉得大家好像虽然各自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一同在哀悼的感觉。
对，这就说到龙珠巨大影响力了。
嗯，
它除了在日本境内，咱们现在说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然后韩国，然后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而且甚至除了亚洲，连欧美地区龙珠也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比如巴黎圣日耳曼，
嗯，
他的主场比球赛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龙珠的应援嘛。
对，
是的，
对，
巨大的龙珠的图像，还有神龙的，
没错没错，
嗯，
包括在南美墨西哥啊，甚至巴西这样的地方，他们也都非常非常喜欢《龙珠》这部作品，所以由此可见，《龙珠》的影响力它是世界级的，鸟山明也是世界级的漫画大师。
嗯，
是的，
甚至咱们国家的外交部不是在鸟山明先生逝世之后，也对外公开发表了一些态度嘛，
对
吧？对，说希望有更多的后辈可以追随鸟山明先生的脚步，在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做出贡献、做出努力。我自己那天真的想，鸟山明之后下一个日本影视界能得到这样评价，或者说影视界的话可能还有北野武什么的，
嗯，
就说动漫界能得到这个可能只有宫崎骏。
对，
嗯，
对不对？所以他影响力真的很大。聊到这儿咱们就得聊一聊自己是怎么跟龙珠结缘的，
嗯，
啊，怎么看到龙珠这个作品，龙珠又在我们心里是个怎样的作品。
嗯，我是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
啊
然后我小时候一开始其实是看动画的，
嗯，
大概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当时地方电视台在放龙珠一的动画。一开始我在接触这个动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孙悟空，这是一个另外版本的西游记。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我还看过韩国版本的西游记，就是那个小猴子是骑着滑板车还是什么的，然后也看过日本版本的西游记，然后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又是另外一个日本版本的西游记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一直看到中间，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感觉又有点不像西游记了，就是当那些科幻的器材出现的时候，然后有七龙珠出现的时候，然后包括看到哎，这个龟仙人怎么那么好色的时候，包括再到后面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出来有真的有叫成龙的人，
对对，
我觉得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西游记的那些动画片不太一样，这个更贴近我的现实生活。因为我当时小学一二年级我也开始看成龙的电影了嘛，
嗯，
然后看到这儿基本上就停下了。应该我看到是他打到那个红缎带军团
啊，
黑绸军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当地地方台它的版权不清晰，或者甚至放的就是一些盗版的碟片啊。
最早好像引进的时候就引进到打完红缎带军团，
对，反正就是我其实也没有看到正规的结局啊，因为小时候嘛，看动画片都是要得到父母同意的，所以你经常会缺一集或者少一集，然后等我下一次再想看的时候发现哎，电视里已经没有了，当时就非常的怅然若失。然后小时候那个生长环境呢，其实是生活在我爸妈的那个所在单位的一个宿舍大院里头，所以那个大院里头呢有很多很多家，然后我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比我年纪稍长一些的哥哥们。
那会儿你几岁？
我一二年级 大概七八岁吧，
哦、
九岁是上三年级嘛。
对，
我大概就是在同时期接到了一本漫画，那个漫画已经就是被翻烂到一定程度的那种漫画。
嗯、
我现在想，有可能是海南出版社的那一版，
嗯、
就是很薄，但是是大开本的，
嗯，
比较大开本的。跟我以后看到那些龙珠的漫画相比的话，它的画幅要大一点。然后我看到那幅漫画，我不敢确信那个就是动画片，虽然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嗯，
因为在内容上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孙悟空已经变大了，
嗯，
他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可爱的样子了。然后这中间就大概断了一年，直到我们那边应该是九八年末九九年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读书俱乐部，因为快到千禧年嘛，那个俱乐部的名字叫做新世纪读书俱乐部。我去办了一张读书卡，有了这张读书卡以后，你每次可以借三本书，然后每次还回来以后可以再借三本书。然后在那个读书俱乐部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了成套的七龙珠漫画。我在那个读书俱乐部里面有，
嗯，
我在那个读书俱乐部里面起码看到有三种漫画，所以我小时候看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龙珠异名，就是那些角色的名字，
嗯，
有叫贝吉塔的，有叫比达的，有叫
达
尔的，还有那些短笛，你也不知道是叫短笛还是叫什么魔童，笛子魔童，
对，
但 anyway 吧，就是看那些漫画给了我特别多的一些小时候的愉悦。我记得中间有一套漫画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应该也在国内除了海南原来的那版以外就是流传甚广的一册，就是他那漫画是小开本的，然后书籍呢是比较厚的，然后42本漫画连在一起，那个书籍刚好可以拼成，就书籍上有图案，刚好可以拼成一条神龙，然后神龙上面有各个人物
在追逐，
在追逐那个七龙珠，
他还挺有新意的那个时候。
对，
然后我看的是那个漫画，看那个漫画，因为前面那个少年篇我已经看完了嘛，我就直接从他大了以后开始看。我说实话，我对于《龙珠少年篇》我是喜爱，但是真正当他出现了纳美克星人，当他出现了多尔界王权，然后当他第一次变身成超级赛亚人的时候，我就是完全风靡，就是痴迷状态。我几乎去那个读书俱乐部不干别的事，就是看龙珠漫画，然后颠来倒去的看。我不是说过我看过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吗？我还看过一种特别离谱的盗版版本，就是它也是大开本的，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看到大开本的漫画我特别开心，我说哇，第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大幅图画的漫画。但是当我打开的时候我大失所望，就是它那大开本只是里面的漫画的图案呢是把两对四拼一，就是你翻开以后是四个小格的漫画，四个小开本的漫画，
开的纸是对四张页数的。
对，但我现在在想，那个肯定是盗版的吧？
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真的是进了漫画的坑。然后在看漫画的同时，当时也是我们市开始出现点播台，然后也出现一些就是省级的卫视单位的开始放《龙珠 Z》的动画，断断续续。但我因为已经接触到漫画了，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我看动画开始看不进去，因为动画太拖沓。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看任何的日本的动漫作品，我如果有漫画的话我倾向于看漫画。就比如说像灌篮高手也是，我看到动画版我真的看不下去的，就是 TV 版的时候就太拖沓了，一个球在上面给你放两集，你还没有落进去。
灌篮高手是尤其这个
灌篮高手特别严重，因为它本身它的那个比赛长度又不长，现实中的比赛长度又不长，但它非得拖个两三集。那龙珠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因为它打斗之前它要摆架势，摆架势之后会给你一些内心描写，然后内心描写的时候他那个镜头会慢慢的从左移到右，然后又给你一些小的就拉近拉远，但对于你这个小时候的孩子来说，这样的镜头移动你是对我没有意义的，我就想看你打。
是的，
总之吧，就是漫画龙珠的漫画陪伴我成长，就是陪伴了很多。然后我其实之前有跟阿甘说过，然后其实也在我们节目录制过程中说过好几次，但是阿甘每次都把我说的那个话剪掉，因为他说哎，这会得罪太多人。就是因为我看了龙珠的漫画部分的打斗以后，我其实之后看所有的日本热血漫我都提不起兴趣。我 倒不是说非要分个上下，
嗯，
但我只是说龙珠 Z 结尾到波欧那个地方算是恰到好处，
嗯，
所有的就是现行的当下大热的那些热血漫有一个算一个，
嗯，
到后面我都觉得是狗尾续貂，就是看到后面我已经疲了，
龙珠系的
疲态了，就是大热血漫
就包含就是比如一拳什么的，
全部
Wow，
全部我都看不进去，就是我只能看前半部分，你知道吧？到后半部分就开始
之前都剪掉了，
嗯，没关系，不用剪。我觉得这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
深入去聊的一个
主观感受嘛。就是我看到后面，我会觉得那些热血漫，因为它出的，我觉得在很多作品的厚度上已经比《龙珠》要长很多了。
对，
但到后面就开始不断的重复，就没有《龙珠》这种，它隔几个故事章节就有一些新意，
嗯，
让你去勾着你去看下去，所以，
嗯，
我这还要再说一点，就是在我这儿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龙珠原教旨主义者，
嗯，
我认为的龙珠直到 ZGT 我都不算，
哦，
而且甚至 GT 里面的一些设定我其实是有一点没办法接受的，当然龙珠超我也追了，就龙珠超那个什么宇宙篇我也追了，就是动画版，
嗯嗯嗯，
但是龙珠超我越追到后面我就越生气，
嗯，
我就觉得这就是在吃龙珠 IP 的老本儿。
嗯，
你说龙珠 GT 它有一些设定已经有些离谱了，龙珠超我就觉得把这个超级赛亚人整个的这个战斗体系或者能力体系弄得变成一文不值，怎么你颜头发颜色就能随便变，对吧？
对，
怎么你一下打不动就开始嚎叫，
嗯，
就开始就，我会觉得惋惜。
嗯，
相反我就更珍视这个龙珠 Z 的，
嗯，
龙珠就是鸟山明他自己画的这一部分，
嗯，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小时候大概小学三年级到五六年级的时候，
嗯，
男生之间不是经常会打打闹闹吗，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男生之间打闹的时候会经常喜欢说一些必杀技的名字，
对，
有一我记得我有一个那个同学，他打架的时候，
嗯，
就是打闹的时候，不是真的打架，嗯，打闹的时候就经常学那个街霸里面的那个，
啊，
那一招升龙拳，阿多给豪溜
根，
豪溜根。对，
嗯，
龙珠 Z 那个动画正式在我们点播台上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那个小学里面的很多小孩吧，
嗯，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不都是玩嘛，
嗯，
你会看见哎，两个小孩相隔两三米在对波，
嗯
嗯，对
啊。但是
谁都不愿意倒，谁都不愿意倒，哗！
对对，
龟派气功，龟派气功，但谁都不
倒。对，但对，确实，我们叫的都是龟派气功。
对，
然后到大一点以后，才会叫那个阿梅阿梅
啊，
对，
阿梅
阿梅，他们对，就是那种
日语那个音译，对
对。然后再到这个2002年左右，我们不是已经进入到网络的大潮了嘛，
嗯？
然后开始密集的上网，然后网吧里面两款 FPS 游戏特别火，一个是 CS，
嗯，
还有一个就是龙珠。
FPS 游戏，
啊，龙珠有一个 FPS 款的，因为它是改版的 CS 吧，就自应该是我没有查证过，但是是确实是有人做的 mod，
啊，我知道，对，有人龙珠版的 CS，
龙珠版的 CS， 它可以在它是整个 3D 的，然后比 CS 好玩的点是你可以飞，你可以集元气弹，
啊，
你还可以
拿枪
吗？网友自己做的，
不是拿枪，就是你可以选不同人物嘛，
嗯，
然后你短笛就是。就是那种
那什么，就那一指那个，
对对对，
一指尖，那个，
魔
贯
光沙炮，
魔贯光沙炮，对，
没错，就是
这是我最爱的招式，
对，
对，
就是那个。然后你如果是库林的话，就可以用那个
元
气斩，
元
气
斩，
对
对，
对，
然后孙悟空的话，最大招就是那个元气弹，
嗯，
然后其他的一般的招数就是这个龟派气功，
嗯。嗯
啊，然后很多人还喜欢选那个比达呀，包括那个
对对对对
波欧什么的。波欧是真的可以在游戏里面把别人变成那个小吃的，吃完以后你可以回血
啊，
嗯
哦。
对，这个游戏就是确实是伴随了我们很长时间。
那个我看到过，但我从来没玩过。
嗯，
你一提我才想起了之前，
我们是真的
在
里头玩的，
嗯，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除了这款游戏以外，还有一个中式的 FPS 游戏，就是《新流星蝴蝶剑》，
啊，
也很火。
对对，流星蝴蝶剑，我玩过。
FPS 游戏应该指的是射击游戏，
射击游戏，
对，
它那个也是射击游戏。
哎，新流星蝴蝶剑不是，啊，
应该是
那
个，应该
是格斗，
应该是
不是？新流星蝴蝶剑它是第一人称的，对，你可以说它是格斗，但是呢，你还是用鼠标点，
啊，
鼠标点击的话是斩杀嘛，但你也可以去拿里面有个土铳，
啊，
土铳就是打了，
这个，okay, okay,
但是它整个的那个环境其实还是当做是一个 FPS 的去游戏去把它分类，
嗯，
我自己觉得啊
，OK OK，
明白，
嗯，然后 北洛呢，你是怎么接触到龙珠的？
我跟 AD 的有一些点是相同的，就是首先我也是一个漫画党，然后我是漫画党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妈在我们当地的那个新华书店给我办了一张那种阅读会员卡，就是没事儿，平常可能下课了或者周末然后就去。但我比 AD 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们那书店呢不止三套漫画，那个太多了，那是真是国产的有什么老夫子，什么乌龙院，然后什么，然后那个还有日漫的，就那就多了，就是像龙珠，当时应该还有几本海贼王，因为我个人是1995年生人，然后我其实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其实龙珠是在95年完结的，所以其实当时我在图书馆里边看漫画的时候，就是那个龙珠已经是一套一整本，全部都有，对，只是说分散在书架的各个位置，就像你要寻找龙珠一样，你可能这个第一卷在这儿，第二卷在另外一架子上，你可能甚至在别人桌面上，你看没有人看的时候，你偷偷把它拿走，你可能要这样收集一下。然后那个版本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白色封皮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少版，也就是 AD 说那个能把书籍上
拼成龙的，
拼成一条龙的那个。然后另外这个书籍上图案拼成一条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之前也想做一篇这个选题，就是我也好奇，就这个习惯到底是从哪本漫画开始的，这个太有才了，就日本的很多漫画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它会让你觉得就一排摆在书架上的时候
小
特别
卡一样的，
对，舒适美观，
就特别想要集齐一套，
对
、当时看的就主要是这个版本，然后我反而没有看到什么太多那，比如说海南摄影出版社那种的，
海南那个太老了，
对，太老了，
你应该接触不到。
但是当时因为那个3月8号当天，就是鸟山明老师去世之后，我其实有在朋友圈看到一些年龄比较长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是在大学当老师的、系主任的这种、也是动画专业的这种老师，然后他朋友圈可能会发一些这种缅怀的作品，然后其中就有一位，他当时翻到自己的一个杂志，小时候买的、那个杂志叫《幻想画王》，然后也是就是。属于是中国比较早期的引进日漫的那种有刊号的杂志，当时那个龙珠被翻译成龙球，对，哆啦 A 梦龙球，那没毛病，对，
直译，
对，直译
Dragon Ball，
对 Dragon Ball， 就
哦，那这个算是几年呢？
那个看一下，好像是80几年的，对，我回头可以再查证一下，然后就总之就是就这么着跟龙珠相遇，但我还得说一句实话，就是我其实对龙珠的感觉，就是之前没有说完全是那种痴迷。首先是我看漫画，然后漫画看完之后，我看到电视上动画，我就觉得啊，这剧情我知道了，我不用再看了，我已经知道那个那什么了。同时 AD 说那个他看完龙珠打斗之后他看不下其他漫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龙珠他那个打斗分镜，这个之后咱们可以聊一下，就是他的首先他用了很多速度线，他的那个每一格会显得非常的简洁凌厉，就是他的空间感会好很多，而且他的分镜因为本身鸟山明就有观影的习惯，就是如果你只看漫画你是当不成一个好的漫画家的，你反而电影很多的那种分镜的技法是你要吸收的，所以他很多那种
我看一些报道说应该是这个少年 Jump 的总编辑说鸟山明老师当时在画的时候会经常看一些成龙的漫成龙
的
电影，
对对对，是的，
说有一些电影看了20遍都不止，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他会把那种分镜技巧给融入进去，然后包括至今也有很多那种漫画，比如说漫画辅导班那种的，然后他有一些教分镜的课程，他就是以龙珠为蓝本然后去教的，
哦，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很优秀的，然后但我本人来说吧，就是其实我因为95年生嘛，我其实漫画我觉得一大魅力就是说你追它的连载，就每周都有新的剧情更新，然后你就相当于其实我是没有追过龙珠的连载的，我那时候追的已经是海贼王然后火影忍者这种的连载，所以我对龙珠的感情就像是一个那种哦，这个作品很牛逼，它
是个殿堂级的作品，
殿堂级作品，
但是你没有跟它一起成长，
对我没有那种特别亲近感或者情怀感那种感觉，但是当我年龄大了之后，特别是其实我自己经历来说，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开始做漫画编剧，我就开始研究一些漫画的一些比如说它第一话它怎么铺设世界观，然后怎么去写剧情，我就会开始去像看那个拉片一样，像电影拉片一样去分析一些漫画的这种分镜技巧或者剧情技巧之类的，然后那会儿是我重看龙珠之后，我就没有什么分析的空，我就特别顺畅的读进去了，哇，好多很有趣的很有童心的点，就那个时候我又觉得说哦，龙珠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明白，我的经历其实跟 AD 比较像，因为我也是先看的动画，然后甚至我看漫画看的特别晚，我是上了高中才开始完整性的去看龙珠的漫画，之前有零零散散的看到过，但都不能算是比较完整的去阅读龙珠的漫画。我之前呢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电视上边能搜到一电视台，它晚上同步在播龙珠， 所以我就有追更龙珠的这种快感。
嗯，
但说实话我之前其实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聊过，我最开始看龙珠我没有看进去动画。
嗯，
因为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冒险。
嗯，
对不对？山林小猎人遇到了一个少女，少女骑摩托车跟他说有龙珠。
是，
对我而言，我刚看完 EVA 在那个时候，
那看不上这种作品，
那已经就是看深了，
对，
太浅了。这个
EVA 上第一集就暴走两个字出来，然后就开始摁着尺度开始做。龙珠刚上的那一集，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举着一棍子，叫孙悟空，跟一小女孩，他们俩就是举了一块石头，这就是第一集，可能仅有的超能力的表现。
这点我顺便正好补充一下，就是它其实比较有趣的是龙珠。一开始连载的时候，他的那个顺位表现确实不是很理想。
对，
顺位就是他那个读者调查表的投票嘛，他其实一度是跌到了十名开外，就甚至十五名，因为他那个一开始风格还是朝阿拉蕾那块有点靠近，
对，搞笑漫，
对，搞笑漫，对
对。
后来到天下第五道会就，对，您接着说。
但我还没到天下第五道会，我就喜欢上了。
哦，
我是当亚木茶出现。
哦，
亚木茶出现，因为跟他进行了一场打斗，然后亚木茶使了一个招叫狼牙
风狼牙风
光拳。我小的时候在。龙珠，
我家有这款手办，你看过没有？
我看到呀，在这个之前，在这个龙珠播放的前期，我特别痴迷狼牙风风拳，因为当他用狼牙风风拳的时候，
会有狼头出来，
拳头上面打狼头，我说：“哎呦，我靠，好厉害！”而且狼牙风风拳那一集就已经打得很精彩了。
哦，
那我第一次看到有打得这么精彩的一个动画片。
嗯，
你说之前看这个 EVA 也好看，别 EVA 是机甲，
是
这种肉搏的格斗战，
嗯，
我只在动作电影里边，成龙电影里边看到过。
嗯
嗯，
第一次看动画片里边有人打得这么精彩，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迷进去，真正迷进去就是天下第一的武道大会。
嗯，
我觉得大家迷龙珠应该都是因为从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开始吧，咱们三个人。
应该不止咱们三个，可以说是
很
多的漫画读者，甚至开创了以后漫画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模板，甚至是起点小说的一个这种就进比赛。
火影忍者
中
人考试。
中人考试，对。
对吧，
对，除了海贼王这种，其实它是一个村一个村的打，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的，一个地图一个地图跑。
包括就是他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应该是他85年的中段，这个是我看了一些资料啊。
哦，嗯，
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车田正美老师，
嗯，
之前呢被少年 Jump 腰斩了一个作品，
嗯，
完了以后在85年的年末，
嗯，
上了那一个跨时代的这个。
星矢，
圣斗士星矢，
哦，
然后圣斗士星矢一开始就是银河擂台赛，
嗯
嗯，
我觉得大概率也是就是学这个借鉴的，啊，但是有一说一啊，
嗯，
圣斗士星矢，我之前一直觉得圣斗士星矢可能它的创作年代要比龙珠还要早一点，
我也觉得是，
但
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打斗
落后于时代，
哦，
太落后了。就是圣斗士星矢，你看过它的漫画都知道，它，
嗯，
就那几招，然后一个
发
就是
那种
人物放一个大招，
嗯，
但是它没有那种细节的分镜，
嗯，
甚至你看的时候没有那种打斗的快感。
对，包括北斗神拳，
嗯，
重复度非常高，
我都不觉得它打得比龙珠好，你知道吗？北斗神拳，
嗯，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它打斗也是落后的。嗯，
北斗神拳说起来刚好巧了，我也是先做了一点资料调查，
嗯，
就是其实就是在青龙珠连载一开始的时候，他最强劲的敌人谁，就是北斗神拳，
嗯，
因为当时其实在阿拉蕾连载的时候，北斗神拳就已经是在阿拉蕾的末期，北斗神拳的 读者人气就已经是基本上是排第一，
嗯，
他第一话刚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是末日废土风那种感觉嘛，但哇，大家没看过，而且画的贼硬汉贼帅，
他其实是学的是那个疯狂的麦克斯，
对，然后直接就读者调查表第一，然后所以其实前期的时候，那个一直七龙珠那个一直是在跟北斗神拳在比第一
PK，
直到后来比克大魔王这个角色出现之后，
哦，对，
当那个第22届应该第22届武道会结束之后，哇，然后结果然后也是悟空差点又惜败，然后又差点获得冠军，然后天津饭是冠军，
嗯，
然后当他回到休息室发现哇克林死了，就是，
嗯，
那个情节的冲击力就忽然一下就进入
高潮的感觉。你
说
的太对了，就是小时候看天下第一武道大会，那个时候发现龙珠打得真牛，
嗯，
没有比他打得更牛的动画片，就从来没见过，当时真是震撼世界，包括从天上掉下道十字，对吧，那印度哥们儿，对吧，
印度哥们儿，
嗯，
是
头阿三，对吧，
嗯，
然后打那个之后又打成龙，嗯，然后成龙最后用一个叫万国惊天掌把他给垫住，
嗯，
然后弄尾巴什么的把他给赢了，
嗯，
包括龟派奇功打月亮之类的，
是
就是那会儿真是第一次见。但是，
嗯，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瘦老头是谁，啊，
戴眼镜的瘦老头是不是天神扮的那个
一个，对，应该是长得特别猥琐的，
哦，沈先生
对，
是那个，
对，天神扮的那个，
哦，
但是是这个样子，我呢是看到了比克大魔王之后 我第一次发现这世界上有这么有压迫感的反派。
嗯，
因为后来我都觉得可能除了弗利沙之外就没有一个龙珠里边反派能比得上老代的比克。第一次出的时候带来那种压迫感，就是他你根本打不过他，他随便吐一颗蛋
对
就能跟悟空打得有来有回。然后他把克林给杀了，克林杀了之后，我克林几天法力无边，悟空就爆发，你知道吗？那在那个时候，我就真是在想，悟空该怎么赢比克？龟仙人也死了，他想用魔风波把比克给收了，不行，收不了。然后天津犯疯了一样的去练那个魔风波，最后也没有用。悟空该怎么赢？结果超神水一出来，我就觉得《龙珠》这个世界观 ，AD 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动画片，它后期。其实是非常套路化的，但龙珠有一个特点，就是龙珠的反派虽然一个比一个强，有战力崩坏的嫌疑啊，或者说就是战力崩坏，
嗯，
但是他每一个反派其实概念都有新意，
嗯，
对吧？概念都有新意，而且反派跟反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除了龙珠 Z， 他可能是因为打完纳美克星之后他自己想完结，别人不让他完结，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话，可能稍稍有点重复，但之前真的都不一样。
但是就算是龙珠 Z， 他的每一个的这个反派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对吧？你打人造人。到最后打魔人，
对，
这些东西我觉得
邪念
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而且还可以不断的创造出。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其实战力还没有完全崩坏。
对
对，
而且说到反派，其实《龙珠》一个我觉得一个堪称是一个创新型的设定吧，就是包括说，其实不只是在反派，在主角上也是，就是一个形态变换。
对，
这点可以说是少年漫的精髓，
是
就是就像路飞有一档、二档、三档、四档，现在又到四档了。然后那个火影忍者鸣人有
鸣人尾兽服，
对，仙人形态各种的，
是
就是他超级赛亚人的这个就不说，就是当时在看到超级赛亚人之前，弗利萨的几段变身，我的妈呀，我都记不清几段，可能四段或者五段吧。
在这儿吗？
对，哇，对，今天阿甘穿了一件弗利萨的衣服，对，就是那个真的是感觉还能更强，还能更强，还能更强，那个绝望感就特别有压迫力。
而且弗利萨的变身其实是跟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是反着来的，
对，
因为他最强的时候是那个身态极小的，但是非常紧实的一个状态。
对，
但反而弗利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他可能他的长相是更恐怖一点的，
更凶恶一点。
对，
然后中间他变身变到第二形态的时候，
肌肉膨胀什么的，
不是第一形，对，那是第三形态。他变到第二形态是个子高，但还是有脚的，但他变成第三形态就特别像异形，
是
脑子上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那个一个东西，像额头。
那个我觉得应该就是从异形那边，
对，就是从这
借鉴过
来。后
来
我看到一八卦说，鸟山明是因为画那个漫画觉得太难画。
对，
又给他改了一个形态。
有很多这种鸟山明老师的这个段子，就是他喜欢偷懒儿。
对，
所以一开始画这个东西就觉得，哎，怎么这么难画？我为什么要给我自己想一个这么复杂的画风？
包括说超级赛亚人为什么后来变成金发了？因为在漫画里边是没有金色的，只有黑白。对，他一开始漫画悟空黑发，
还要
涂黑。对，后来赛亚人那金色我就其实白发，就是控着就行了，不用涂黑。对，然后这点就很多这种手，包括他一开始投稿的时候，就是鸟山明啊，这确实也是节目里边有一个重磅惊喜，到最后揭晓啊，就是我们今天带来了鸟山明的这个处女作。和他的第二作品其实都是没有收纳进他的一些出版过的一些作品集里边了。然后这个，但是我们现在说回来，他处女作呢投了一篇那种叫做啊哇哇 world， 就是啊哇哇世界，那个漫画呢是一个搞笑漫画，就是他的处女作本来是想投给少年 magazine 的一个奖项，因为那个奖项是有50万的一个奖金。他本来是一开始是高中毕业就去广告公司打工了，但是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也吊儿郎当的，就是天天迟到，然后还不喜欢穿衬衫来上班，然后所以就离职了。离职之后有天他在地铁上看到漫画，说诶，这人画的这样也能连载，那我也能。然后开始投稿，然后本来想往周刊少年 magazine 投稿，因为那个奖金是50万，结果反正错过了那个投稿期，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拖延症或者说没完成什么之类的，那只能向 Jump 投稿了。当时周刊少年 Jump 有一个规则嘛，就是如果你投的漫画的种类是搞笑漫画的话，它需要15页，如果投的是故事型漫画的话需要30页，虽然都是短篇，但是体量一下就差2倍。所以当时觉得，哦，那我就画少的，所以画了一个搞笑漫画给投过去，成了处女作。对，
明白。然后顺着刚才那个说，就是最早看到龙珠的这些作品，然后我看完第一部我以为龙珠就没了，我真以为龙珠就没了。
其实它确实是可以这个单独成册，
对，
它就是单独成册呀，龙珠 Z 只不过又新写的故事嘛。然后当时呢我呢就遇到一个情况，我以为龙珠结束了，可是我发现我同学们在玩贴纸，他那贴纸上边的悟空首先长得更成熟，然后头发是金的， 然后还有三代的那种长到腰的那种头发，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他们这是哪来的？这是 cosplay 来的吗？还是有这个网友同人造出的假悟空？后来才知道，居然真的有龙珠 Z， 有超级赛亚人，就是通过点播台。
嗯，
然后后来我们家有了网，我又下载龙珠去看，又因为下载了龙珠，从高中又在学校图书馆里找这个漫画。我是高中才看漫画，你知道吗？
嗯，
所以在那之前，我虽然没有像你刚才所说每周一样追龙珠漫画的经历，我只这样追过火影忍者。
嗯，
但是因为有在电视台追龙珠的经历，所以还是有跟他同步成长的那种感觉的。
嗯，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龙珠的分镜，因为我是成龙的大粉丝，
嗯，
然后我真的是完完整整的看过 N 多遍成龙的电影，我自己是发现他的运镜和龙珠的动画分镜，包括看漫画你去看啊，他那个展示的发力的部位都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分镜，比如说我举一例子，
嗯，
成龙中期的那些时装片可能还稍微少一点，就是说早期一点的功夫片，像那个
蛇形刁
手，对，蛇形刁手里边
出马，
哎，不说醉拳吧，醉拳可能还比较明显一点，醉拳里边在结尾打那个 boss 的时候，有一场戏是成龙先拍了他的脚，脚跟发力，然后他空中跃起翻滚落地，落地之后打人，打人的话是先一拳打到这人身上，给了一个那个全景，然后又紧接着跟了一个特写，特写就是这个拳头跟他腹部挨到拳头的那个位置的特写，然后再接人物的反应。你去看就龙珠开始基本上日漫全是这套，尤其龙珠里边这种分镜特别的多，就是发力点，发力之后然后人在空中是什么位置，然后接触到对手的地方是哪儿，然后对手再接触那个地方再来一个特写，然后对手然后啊突然之间口吐一个什么东西，给个反应，
嗯，
他全都是从这东西里边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哇，我说这不是动画，这就是电影级别的分镜，
嗯，
就特别棒，热爱龙珠。然后再之后就是收集一些龙珠的东西了。小的时候跟家里边有龙珠的漫画，跟家里边有龙珠手办，家里不给买，所以都是自己上班之后才搞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就哎呀，突然之间看到鸟山明的逝世的消息了，对不对？
嗯，
确实，龙珠对于咱们仨而言，刚才咱们一聊，你看都能引出很多回忆，
对，
而且确实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儿也就又引申一问题，你说龙珠也是少年漫，而且在日本其实最流行的就是少年漫。
嗯，
那龙珠为什么会如此之特别？然后又为什么能有现在这样的历史地位，能走向全球？
嗯
嗯，这可能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龙珠取得的那个全球的市场成绩啊，
嗯，
这块让北洛来。
在此之前我想插一个问题，就是北洛在刚刚的介绍当中他说到了几个词，是几本杂志，这个几本杂志呢有少年 Jump， 有少年 Magazine，
嗯，
那还有一个是少年
Sunday。
少年 Sunday， 那这三本杂志是我在查资料，包括看一些跟漫画相关的一些文章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名词。但是我自己个人呢，因为毕竟不是生活在东瀛嘛，这三个之间的区别其实不太清楚。我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或者自己比较熟的，就是少年 Jump。对，
你可能得跟我们分析一下，用简单一点点的时间。
对，这三个是什么关系
啊？这三个首先他们是被合称为日本的三大漫画杂志。
嗯，
首先少年 Jump、少年 Sunday、少年 Magazine 可以说是合称日本的三大漫画杂志。
嗯，
然后这三大漫画杂志其实要说区别是什么？其实区别主要是一个代表作不同，
嗯，
然后包括说杂志可能有的一些创刊理念或者说一些编辑理念不一样。
嗯，
首先那两本杂志就是大家可能相对没那么熟悉的杂志，少年 Sunday 我可以说一个它代表作，大家可能清楚了，就是名侦探柯南，然后就是青山刚昌老师的一些作品，还有是像高桥留美子老师的像犬夜叉，然后在上半年代，对，在龙珠连载的那个阶段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当时少年 Sunday 的两个强力的作品，一个是安达充的棒球英豪，
哦，棒球英豪，哦，Touch，
对对对 Touch，然后一个是那个高桥留美子老师的福星小子，
哦，福星小子，
对，
是是
是，其实
是，
是
对，没少看，
对，他这个在日本的影响力更大一点，
哦，
所以其实三 D 他那个风格之前说就其实有点偏向于恋爱轻喜剧那种感觉，
嗯，
但是其实并不绝对，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在日本的一些学校专门学漫画的，
嗯，
然后也会有各种不同漫画杂志的去接触他们，
嗯，
其实三 D 的编辑相对来说比较遵从漫画创作者个人的一个创作意愿，嗯，所以他其实相对风格更多样，
他不会太多于去干预你创作者的创作，
对对对对， 更多样一些，
okay。
然后少年Jump呢，它则是一个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它有一个口号叫做“努力、友情、胜利”，
嗯，
就有一个三大口号，或者说一个基于这个 标准上的一个选题，
嗯，
然后它的发展历程呢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们的账号也刚好在连载一篇长文叫做降部崛起史，
嗯
啊，其实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首先名字叫少年将八，我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嗯，
就是我们账号是从贴吧那边过来的
啊，哦，
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一群在少年将部贴吧聚集起来的一群算是 ACG 同号，
嗯，
或者老二次元这种的，
嗯嗯，
大家当时也是说因为喜欢，可能我喜欢海贼王，你喜欢火影忍者，或者你喜欢龙珠，
嗯，
你喜欢死神，
嗯，
然后大家都发现诶等等怎么这几部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杂志叫做少年将部，
是
叫做集英社，
嗯
啊，然后发现这个杂志上还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每周会有读者调查表，它会有一些投票，会有顺位公示，
嗯，
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吧里边进行聚集，其实当时也有点那种就是像狮虎吧虎狮吧，就是可能说就像关公战秦琼那样，
嗯，
就是说啊，
对，
到底老虎牛逼啊狮子牛逼，就比如说
这金庸吧里边常见的这种东西，
对，当时
谁最战力强，
对，当时贴吧灌水的经常一个常用套路，就比如说什么海贼四大将和火影的三人，
啊，
什么谁牛逼什么这种的啊，所以其实就是当时在那贴吧里边相对的了解的一些日本那边的一些资讯情报之类的，
嗯，
研究的比较钻研的比较深一点，然后刚好在微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就去入驻微博去做一些这种资讯的传递和搬运，就一直做到这么些年，
嗯，
然后我再把话题拉回来说，刚才说到了少年三里他的代表作是那个就是
名侦探柯南，
名侦探柯南，对，现在大家都有印象，名侦探柯南，
嗯，
还有高桥留美子老师的作品，
嗯，
然后那少年magazine 呢，他相对就是他的作品代表作主要就是比如说最知名的进击的巨人，
哦，进击巨人是他的，
对
OK
对 对, 对，然后那个金田一，
今天一探
案
时，
今天
少
年
事件，
人家没
少
年
事
件，
名字不叫少年事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说那个像前几两年比较火的，像七大队什么的，就是他那个他这个杂志，他稍微会运动题材可能会多一点，就是他比较王道。然后另外
成人向一些是能说
也没有
说吗？
一定是更成人向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就牵扯到两个定义，就是叫少年漫画跟青年漫画。
嗯，
就是少年漫画理论上你讲就是给少年看的，
嗯，
青年漫画它就给青年看的，所以它尺度会大一点。
嗯，
它可能会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性、
嗯、
暴力、
嗯、
政治相关的元素。
城市猎人是在哪个？
城市猎人是在少年将部连载的。
哦，
它对北条司是一个。它其实
异类
对，它其实就也是有点像和鸟人有点像，它黄段子比较多，
嗯，
但是它画的又比较画风也比较的那个就是清新吧，
嗯，
所以就是会削弱一点那种黄段子的感觉。
但是他要真想画一些黄段子的时候，嗯，我觉得画的会更
对
迷人一些，
对他的那个
更吸引人一些。
他的猫眼三姐妹是很多那个
也是在少年帐篷
也是在少年帐篷连载，对，
少年帐篷适合去连载猫眼三姐妹这样的作品吗？
对对，就是所以其实没有，其实少年将部它的连载品类很多，它虽然说少年漫画杂志，但是实际上它有点是通过那个
选品类的意思。
不，它是通它其实少年将部比另外两家杂志晚诞生了十年但是就其实九年，但基本上将近十年了。但是后来者居上，它怎么后来者居上呢？套当初的两部作品，一个是那个《男儿当大将》，这部作品现在名气可能不大了。
嗯，
另外一部是那个永井豪的，大家都知道《恶魔人》的作者，但当时连载的作品叫做《破廉耻学员》。就破廉耻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无廉耻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说白了就是讲的是一个学校老师有点很色，喜欢那种性骚扰女学生，
嗯，
然后另外所以学校这个对，所以学校这个主角开始有为跟老师而战这种，就是而且不只是这种会有一些这种擦边的东西，他还很其实有点很叛逆精神，所以当时其实有被日本的那种就是具体的机构名字我忘了，就是类似于日本的那种
审查机构，
然后教育机构，包括父母什么联合投诉给投诉过，所以其实江浦他一开始就还其实挺懂得怎么通过这些东西博出位的，包括其实他很多名作，你说比如说像《死亡笔记》，他其实也还《
死亡笔记》，
《死亡笔记》也是对，就所以其实当你去了解少年将部的这个一些名作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名作太多了，所以他就是也是因为当时九十年代那会儿的时候，就是《七龙珠》，然后《幽游白书》《灌篮高手》，包括像《圣斗士星矢》这些作品，他整个撑起了将部的黄金时代。在1995年的三四号合刊本上，他达到了一个历史最高销量，是653万册。之后随着《龙珠》的完结，随着其他这种台柱级别作品的完结，也就销量逐渐没落，再也没有达到那么高了。所以可以说，《龙珠》本身就是一个少年将部的黄金时代，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漫画的黄金时代。再加上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从阿拉蕾时代开始，其实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东映 成万代成集英社
啊
的一个铁三角，
一个全产业链，
一个全产业链，对，这说就是大家就熟了，东映就是日本的电视台嘛，
就合起来这三家就是坑我们钱呗。
对，电视台放映的动画，然后万代生产的玩具，然后集英社是 IP 的来源，对，然后这就
滚动起来
了，滚动起来了，滚动起来，所以
越做越大。
对，所以其实阿拉蕾那会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做到就是年番，就是一周一更嘛，一年有52个周，一周一更，然后就是年番，一年52集。那你每天每个周末可能都有动画片看，那当然它影响力就会逐渐的发散，去一个发酵，去扩散，
是
这样子。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聊完了，再绕回去刚才所说的《龙珠》，它这座漫画取得的市场成绩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作为少年漫画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拥有现在的历史地位？又为什么能够走向全球？
就是《龙珠》的成绩怎么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些数据，也是我查到的，因为也记不住那么多。就首先，《龙珠》的漫画是被翻译成24种语言发行。2020年的时候，有过几个统计，就是单行本累计销量、累计发行量达到了2亿6000万册以上。
嗯，
就是你如果算上现在，
这是正版的销量，
对，这是正版的销量。你如果算上世界上可能有60亿人，
对。
对，那可能那相当于30人里边就有一个至少看过。当然，可能还有这些销量统计里边其实包含了一些，比如说。它有单行本，有完全版，就各种不同版本的漫画，它是有相加的啊。但是即使如此，这个成绩还是很恐怖的，同时，那个动画《龙珠》的动画是在全球80个以上的国家放送，然后在富士电视台的一个调查，就是说迈向世界的100种最受欢迎的动画里边，《龙珠》获得第一名。就其实这些数据还有能列的很多，就是这些你去网上去维基查都能查到很多这种 title 投票也好，然后榜单也好，销量也好，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数据，但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我们发现，当我自己吧，因为我也是足球球迷，当我发现当外国人在足球场
的
看台上摆出一个巨大的龙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
悟空，其实不是龙珠，
对，是对对
神龙和
神龙
和
神龙
什
么悟空变身，
我就会很震撼，我就会觉得啊，我原来只以为是可能是东亚地区可能一些受日漫影响比较，结果扩散力很多，就是一些很多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测证嘛，也会让我觉得就是它的影响力之大。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之前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就是可能我看很多家有转载，就是说因为鸟山明先生去世了，所以那个墨西哥的毒枭决定停战一天。然后但这个新闻呢，我们专门去查了一下来源，因为我们去经常去搬运新闻的时候也会查一些这种出处嘛。这个新闻其实大部分你都看到都是一张推特的一张图，一个博主叫做With That Go Hard， 就是他的一个只用 AI 生成的一个图片，配了一段文字，就那个龙珠就是孙悟空在宇宙里边扛着一大旗，
那个旗是墨西哥国旗，
对，就那样一张图片。但是目前来说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新闻频道这种的去官方去报道这个出处来源。但是我确实有一些新闻显示，就是说墨西哥的毒枭也看《龙珠》，这个新闻是有的，这个新闻是有的。
因为墨西哥在那个《龙珠》超播放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们非要在一个万人广场做大型的直播，然后不顾东映的版权方的反对，甚至直接联系他们国家跟他们打电话过去，不行就要放，这个是真事，这个
是
真事，
是的，是的，是的，对。
但是你刚才说一点，就是说墨西哥毒枭停战这个消息是假消息的概率比较大，是吧？
因为他目前所有的来源，消息来源都是推特上的那一张图片，
明白？
图配文，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网络博主，也并不是一个官方媒体机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消息来源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假，
就是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编。
对，除非你说他是一个墨西哥毒枭那种卧底分子什么之类的，那你这也有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大，对。但是大家看一看，也能通过这个侧面去了解那墨西哥那边的
影响力
、对，是的。
哎，这我补充一个说法，是前些日子我跟 AD 呢和另外一个也是龙珠的粉丝，就是龙珠中国粉丝站的站长，然后也是渐渐被你吸引龙珠 GT 他主题曲的翻译者，他跟我们俩聊说龙珠他自己觉得为什么会在全球尤其是欧美国家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就是从超级赛亚人开始，因为龙珠的世界和火影忍者的世界很不一样的点在哪？火影忍者还是太东亚
是，
反而龙珠它是一个架空世界，尤其当赛亚人变身之后，它的整体外形也
更像西方人，
对，更像西方人，所以在西方世界里边受到欢迎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你可以发现龙珠的世界里边猫和狗可以做总统，对吧？然后不同的种族可以通婚，
是，
然后似乎就没有种族这个概念，就以星球然后去说他们这些人，这是地球人，这是赛亚人，这是可能天神星的人，然后等等纳美克星人之类的， 它没有那么多的区别跟分界、
嗯、
所以它才能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粉丝体量。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尤其是说西方人会喜欢，很有可能是因为超级赛亚人这个外形的元素、
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专门的调查过这方面、
嗯、
我觉得说的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它的一个沿用到后面的作品中的一个爽点就是变身，主角变身，反派变身、
嗯、
然后能力加强这样的一个爽点。再加上其实说到这个一个点就是画风，其实龙珠一开始的时候它的画风还比较的卡通、
嗯、
或者说像
搞笑漫嘛，
对 Q 版一点。
嗯，
但实际上鸟山明在他的一个连载过程中他其实完成了一个画风的一个转变、
嗯、
同时这个画风转变很细腻啊，就像就是我就是其实因为为了今天这个播客吧，我们也是我专门昨天晚上就是去问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老吧友，采访了他们的意见。就像那个我们吧友老妖，他之前说过，就是他觉得《龙珠》是在所有的连载漫画里边，他前后画风有改变，但是你中间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
嗯，
他过渡特别的丝滑。
没错，这一点我可以 echo 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巨大的《灌篮高手》的粉丝。
嗯，
但是你去看《灌篮高手》的时候，你会明显的发现。头一两本的樱木花道和中后期的樱木花道、
嗯
哦
啊、
你明显可以看到井上雄彦他的这个画风是更成熟、更凝练了，
他是成长了。
对，他一开始的那几本其实包括主要人物在内、
嗯、
画风还是有一些瑕疵的吧、
嗯、
我是这么觉得、
嗯嗯、
但是鸟山明他的画风即使他在成长，但你好像感觉不太出来。
对对对，
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就是有一些这种功底在的。
对对，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再补充一点啊，我今天、
嗯、
就这两天吧，我也在做一些功课，然后我看到 B 站上面的一个 UP 主，他说的我觉得是有几分道理。
嗯、
首先，有几点，第一是鸟山明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美漫粉。
嗯，
就他非常喜欢美国，可能他首先他看过美国很多美国电影，
嗯、
他自己也是星战的大粉丝。
对对，是的。
第三呢，就是他的作画风格是偏美漫系的。
嗯，
他其实他的《七龙珠》这本漫画里面，就是阿甘刚刚讲的、
嗯，
这文化壁垒其实不高。
嗯嗯，
一开始头一部分我们说有点像《西游记》嘛、
嗯，
这一部分肯定不是西方观众喜欢《龙珠》的理由。
嗯，
直到进入《龙珠 Z》以后，
嗯。
开始渐渐喜欢上龙珠 Z， 这一点如果深扒的话可以跟西方世界一个特别有名的漫画产生联动。进入龙珠 Z 以后，龙珠 Z 讲的是什么故事？卡卡罗特一个来自外星的战士流入到了地球上，成为地球最强的人，保护地球、
嗯、
这不就是超人吗？
哦，
对
对
对，
是的，
这不就是超人吗？然后你去看龙珠有一些画风，它就很像是 DC 的一些漫画，就是美漫里面的一些漫画会出现的画风。而且中间这个 UP 主总结了一点我觉得它特别妙，就是就像刚刚北洛刚刚讲的，龙珠一开始它的画风是很卡通的，
对，
很 Q 的，但是呢它会在一些章节或者是一些封面上，鸟山明会用一些特别细致的画风去画一些东西，它就是在无意中的给你展现鸟山明有非常强的这种画功，但只是他不用，
对对对，
但是他对，但是他的这个画工呢，我觉得是潜移默化式的存在。因为你看龙珠，我有一个特别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感受是，我看龙珠漫画会很舒服。但比如说我在看一些其他漫画的时候，比如说 JoJo，
我
看的非常的累，
就是累，
因为他的
细节多，
细节特别多，但是有一个点呢也特别繁杂，就是会让我看觉视觉看起来就会很累，对，没有焦点，有的时候。一幅啾啾的那种特写，
嗯，
我看上去第一反应是，哎，我不知道他在画什么，
嗯、
然后研究好半天。
嗯、
但龙珠它不一样，龙珠它画面首先它很简洁，
对
你一开始的反应是啊，这个重点一下子就 get 到我。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龙珠它每一幅画、啊，只要鸟山明想好好画的那个画，
是
它细节特别多。龙珠的画值得你反复去看。我以前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这种感觉。我看他那个龙珠漫画的时候啊，他中间比如说，但凡是有跟上一些未来的那种具有未来感的那种机械或者是未来感城市的时候，
非常精密的
那一小幅漫画，我就可以看着那一幅漫画看好长好长时间。这个是我在看一些其他漫画中好像没有这种感觉的存在。
你这形容鸟山明就是他爱偷懒儿，但是到位。
嗯，
对，
就是你别管他是不是偷懒儿，但是他展现的东西是到位的，
是
就完全足够，你挑不出毛病。 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点。
鸟山明本来也是一个就是这种汽摩托迷、
嗯、
他很喜欢画这种车辆载具的这种细节、
嗯、
包括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机器人、
嗯、
然后这种的一些幻想生物他就是很擅长画这个。
是。
然后而且那
个。这个我补充一点，哎这我算了。
你先说没事你先说。
这个补充、就是我也是查资料以后才知道、
嗯、
鸟山明老师他是生自于名古屋市的某一个县。然后名古屋市是靠什么出名呢？其实是一个工业性城市。然后名古屋那块大的地区呢、
嗯、
有一家非常大的企业丰田。
哦。
然后他自己就是他的最高学历是高中。
高中。
职高、
嗯。
他在职高里学的是工业设计。
对。
所以汽修工业设计之类 的。
所以啊对啊你工业设计他有这种很强的工业设计的背景
的话。所以有画图纸的这种能力。
是的是的是的。他一开始去广告公司。
对、
哦。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画作的时候，它里面那些奇形怪状的飞行器、摩托车、
嗯、
然后那些吉普、
嗯、
你会感觉特别的真实、
嗯、
但同时又保留了那种 Q 版的感觉。
对对对。
最典型的就是龙珠里边经常出现那种有点像甲壳虫外形的汽车。
啊、
对对对。
那个是特别
的。而且还是那种漂浮的那种感觉。
没错。
嗯、
有一个点可以刚好把 AD 说的那两点都融进去。首先、
嗯、
它本人也说过自己是受到那个就是迪士尼那边的一些影响，他喜欢两个、
嗯、
两个，一个是那个手冢治虫的作品有受影响、嗯、也就是迪士尼的，他小时候画那个101中狗的作品好像是获过奖，然后他其实处女座，他真的我觉得他处女座太有意思了，我看完之后觉得他处女座叫阿娃娃世界嘛，
嗯，
然后那个作品呢就是搞笑漫画，我刚刚说十五页搞笑漫画，
嗯，
那个作品情节其实有点混乱，他混搭甚至可以说是，
嗯，
他讲了什么事儿，我本来想在最后说的，我今天正好聊到就说一下、
啊、说吧，
他讲了什么呢，首先一开始故事一开始有个江户时代的那种就是捕快、
嗯、
或者说那个刑警吧，或者江户时代那种、
嗯、
然后对跟那个人说你这马违规停放、
嗯、
其实就是交通那套，你这马怎么着
天下无
双，对对对，你这马违规停放，然后这时候跟说完话，然后旁边嗖一下飞过来一个超人，那个形象有点像阿拉里里边那个酸梅超人、
啊、
就是那个，然后他说哎，超人说你等会儿你超速了超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超人到了一个酒吧，到酒吧里边发现一个兔女郎，那兔女郎形象是什么样的，就是日本经典那个美国经典那个 baby 那个形象，就是那个、
嗯、
烈焰红唇、
哦、
那个 baby 那个，对，那个兔
女
郎、
嗯、华纳的兔女郎，
对，那个经典那形象，
嗯，
然后他就很错乱，然后就是说啊，你们这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就开始打起来，打起来之后，然后这时候路过一个盲眼剑士，看不见，
然后做头饰，
对，
太混搭了，这个，
对，路过一个盲眼剑士，然后盲眼剑士，然后就是啊，随便瞎砍，本来其实没砍中这捕快，当时把一个树给砍倒了，树砸下来把捕快给砸晕了。然后呢这个超人说哇塞你太厉害了，我要请你来拯救我们的星球，因为其实我们星球发生了一个灾难，然后来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嗯、
然后那个请你去拯救我们星球，然后
怪物是什么、
怪物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嗯、大家可以猜一下，来给你们三秒时间，诶差不多恐龙
啊，
对对、啊、然后就是他就去那星球上，然后把那怪物也是他就是准备斩的时候回想一下他看不见吧，就是啊现在怪物好害怕，一斩把星球给斩断了、
哦、
就是一个地球啪穿成两截了，
把地球打裂那种，
对，啪把那个球斩成两截了、
嗯、
斩成两截之后，然后那个啊就是也算是间接的拯救了这个星球吧，反正就很无厘头，最后说啊感谢你感谢你，然后超人和那个兔女郎就把他送到那个送回地球，结果还送错了，送到一个外星世界，就全是怪物，好，这么着就结束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是一个很混搭的，然后柔合了很多的这种流行文化和创意点的，
而且在他后期作品当中不断出现，
对
对,
对，这样的一个
东西，有一些元素、
啊。然后，而且第二，他这篇投稿当然就是当时就被拒稿了。
嗯，哎，那我有个问题，你讲之前啊，
啊、
嗯，第一篇被拒了没发表，是后期才发表吗？嗯、
这个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先说一下我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吧。
嗯，
就是这个呢，首先这个作品是收集在一个自制版本的鸟山明欧作里面。或者叫圈作，这个鸟山明圈作，或者你打欧作，这个你在网上也能搜到。但是这个版本呢，就是它不是很全，自制版本，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地下出版，就是那种、
哦、
有些爱好者，
明白了明白了，
有些爱好者呢，就是会从日本那边搜集资料、
嗯，
他可能从某个途径搜集到这个的影印的一些原稿，
嗯、
然后他把这些再翻译、再汉化、
嗯，
然后再印刷出来、
嗯，
就是进行一些小圈子内的一些分享，
嗯、
所以才能看到这种中的，所以其实。也确实是不太能外边看到，所以先听我讲讲吧。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也是我们 我们账号呢可能会就是这周末把这个部分的内容更新到、
嗯、
对就是稍微更新到一个文章里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
嗯
但是可以到我们账号看打个广告哈、
嗯、
然后
少年战吧
对少年战吧好谢谢大家然后那个第二篇呢就是他的作品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作品其实是他被那个编辑鸟岛和彦给选中的一篇、
啊、
他当时就说你这个作品虽然不太成熟但是我看到一些亮点你可以继续投稿也是因为这个让他坚定了一些信心这作品呢叫做迷之有翻译成迷之雨杰克的也有翻译成迷之偷雨事件的这讲了什么事儿呢、
嗯、
我给大家讲讲就主角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刑警一个那种调查然后他有一个那种特别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又胖然后又懒又不想干活的那种领导、
嗯、
然后这刑警有一天就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就是我简略点就是说发现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东西丢了什么东西丢了呢首先5公斤的豆子然后糖果店里边少了15公升的可乐和1公升的口香糖，
嗯，
哎，然后同时丢完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岛上不下雨了，
嗯，
这怎么回事呢？然后这刑警就发挥了他的这个精彩的推理，然后就一直在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的领队就说：“哎，不要查了，我还等着去打高尔夫呢，等着打棒球呢。”
嗯，
就是这么着。然后刑警就通过他的脑洞复刻了一下作案的一个。
嗯，
还原了作案的情景。
万没想到，或者说那报告老板那
对，要开始了。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把一个15公升的一个大桶可乐背到背上，然后倒过去，就是把那拉口那个易拉环那个环口朝下、
嗯
嗯，
然后一拉，砰，火箭喷射，
嗯、
就像就那个可乐喷射，就像火箭一样，
是、
嗯、
喷到了天上，然后落到了云层上，然后落到云层上之后，拿了一个那个5公升的豆子。
嗯，
就日本那有个习俗，就是用豆子驱鬼嘛。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用豆子驱鬼。然后他那里边有个雷神的形象，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青面獠牙，然后后面背着那个，
那就是
艾尼路那鼓一样，就那
日本
经典的
日本的
雷神的形
象。
对，然后就把这5公斤的豆子化全倒到雷神上身上，然后雷神化下阴过去了。下阴过去之后，然后就没雷了，就打不了雷了，下不了雨了。
嗯，
下不了雨了之后，然后最后把泡泡糖一吹。泡糖跟一降落伞似的，降到地上了、
啊。
对，然后就这么一个故事，很
合理。
对、
嗯，
然后这莫真庸是谁呢？莫真庸是一个卖阳伞的哥们儿、
嗯，
卖遮阳伞的，因为不下雨，我这个遮阳伞就能一直卖了
啊。
然后最后又用了一个巧妙的一个引导，就是说这遮阳伞呢，就是就遮阳伞，他以为是这真庸，结果遮阳伞那哥们儿又假装了一个人，把方向引到他那个领导上去了，说其实是因为他想打棒球，就这么着一个。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呢，已经比第一个稍微有点起承转合那么感觉了，
嗯、
有悬念，然后有起承转合，就不是那种，
而且还想不到，
对，想不到，
嗯、
对，而且挺有趣的。然后，但是其实当时编辑鸟岛和彦相中这个故事呢，或者相中鸟山明呢，其实并不算是完全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他其实相中他主要是因为跟后边采访来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鸟山明的拟声词。
嗯，
这也是说的那个，就是像 AD 说的，他有点受美漫影响那个、
嗯。
就其实如果大家看日漫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些，如果你不懂日语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懂日语，就经常会看到一些那种，就是一些旁边的拟声词，就是可能啊哄哄骂，就是这种的，就是用日语的那种音标就标出来的。
嗯、明白
啊、嗯？对。然后那他用的那种其实是那种罗马音或者说英语、
嗯、
啊，
就是
那种
boom，
如果爆炸的
对
不卡不酷，
对，就是 boom boom，、
啊、
就是
沙拉拉
对沙拉，对，他其实有这种的在。另外，确实。就是这个让鸟岛和彦觉得有点新意，另外也是看到他的这份作画的认真，就是他其实那画面还是很好的、
嗯、
啊，所以就是让他有了一个成为漫画家的这么一个契机，
嗯
啊，就是这样、
嗯、明
白，所以他才开始在少年 Jump 里面
对，然后
制作阿拉蕾，
那不那还有点，那之后大概是应该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要连续投稿，据说是反正编辑就说啊，你这画的不错，但还不太行，这样，然后就是。中间被拒稿了差不多有500页，就是被拒稿的叶子打出来，就应该是一年的时间，相当于他其实一年内差不多画了500页都被拒稿了、
嗯、
然后但是呢其中有一页就是有个作品吧，算是他跟编辑之间的一个赌约，就涉及到一个漫画编辑的一个重要性了、
嗯、
因为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也当过漫画编辑，就是漫画编辑其实是在一个相当于从市场的角度给一些作者，他可能比如这作品能大卖
是
什么的、
嗯、
就当时鸟岛和彦呢，就是他就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发现市面上以女性为主角的漫画少，
嗯
嗯，
他就劝说那个鸟山明以女性做一个漫画，然后当时他有个作品名字我大家记不清了，应该还是跟那个阿拉蕾那个名字一样，就是泽卷千兵卫博士的那个名字日文的、
嗯、
然后本来那个说白了就是阿拉蕾一开始的主角是那个博士，不是阿拉蕾，
是、
嗯、
然后但是那个就是编辑说你以女性为主角，他觉得我还是想以这个剧，然后他们就立一个赌约，立什么赌约呢，就是说 我创作一个以女性为题材的短片，如果这个人气比较好，应该是人气如果在前四位，那就听编辑的，我就阿拉维这个为主角，如果人气在后面，你就听我的，还以这些男的为主角。然后他就创作了一个叫做应该是少女刑警 tomato， 就是少女刑警番茄，就是这么一个短片。然后还发现哎，确实反响不错，
然后就开始
对，就开始有阿拉雷这么着。阿拉雷基本上就是一炮而红，让他在应该是在25、26那会儿吧，就
财富自由了吗？
真的是财富自由，就是那会儿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是
可恨。
然后这个阿拉蕾呢，是在1980年连载的，然后在
25岁，
对，25岁那会儿的时候，就是1982年到第二年，就是相当于其实是1982年发了一个榜单，就是说漫画家纳税榜。其实是统计了81年的成绩，相当于是连载两年嘛，就是统计了一下，鸟山明在漫画家纳税榜上以5亿3942万日元的纳税额位居第一，5亿日元，
纳了五亿的税，
纳了五亿的税，不是五亿的稿费，
对，
是纳了五亿的税，对，
起码就是 double 了。
对
吧？
起码
得是 double。
对，这边顺便穿插一个小知识，就是可能也不是 double， 因为之前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富坚义博，富坚义博他不是那个猎人，经常
富坚老贼，
对，时断时更的，
对，他现在也一直没有恢复吧？
对，他当时说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好像纳税的，就是他可能稿费的70%都去纳税了
啊，
然后。所以他意识到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税这么高吗？
对啊，就是是吧？就是日本真的是哎，怎么回事？然后所以他就意识到一件事，他说相当于自己干的70%的工作
都
是无用
功，
对，所以他就觉得哎呀，那就
就不画了。
对，所以然后就
但富坚家应该也是那种大富之家吧？
他也是赘婿，
他是真赘婿，他是
okay,
啊。其实我觉得，因为鸟山明应该还到算不上赘婿的程度，因为
鸟山明
他
也有，
对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连
他
那会儿应该是连打阿雷或者刚开始，就是那会儿已经很有钱了，
很成功了，
对，很成功了。而且他跟他的那个妻子的相遇故事还挺纯爱的，
是，
就还挺纯爱的。然后那个。总之就是他在25、26岁的时候，那会儿就是相当于漫画家富豪榜第一名。然后第二年，好，1983年，他榜单又是第一，这回是纳了6亿4700万，就是6亿5000万了，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早就是其实财富自由了，但是编辑不让你连载，你还是得连载，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阿拉蕾到后期颓势了嘛，开始有一些就是可能比不过像是《北斗神拳》这种作品了，然后呢说要结束连载吧。结束连载的时候，然后编辑部说：“那你想结束这部是吗？好，你给我拿一个比这部更强的作品出来，我才能让你完结这部。”然后呢，就
龙珠生了。
对，然后在此之前呢，还有稍微又推出了两部那个作品，其实是在试水。
其中少年。
对，其中少年这个作品是有收录在正版的那个鸟山明欧作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里边其实就已经有一些龙珠的一些元素在了。
嗯
我看到阿拉蕾在日本的收视率曾经一度高达35%以上。小丸子才18%，这么可怕的吗？但阿拉蕾好像在国内，我好像没在国内看过正版电视台播他的动画片。
我可能也没什么印象。
我也没有。我觉得阿拉蕾里面的一些故事可能需要做删减和审查的地方比较大。
对对对。
比如说小孩要去
对
吧？
举大便
，然后还有那个苍蝇人，然后那个外星人那个屁股是长在头额头上的。
对，
像这种其实小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对，不是我是通过我们家大锅在星空卫视看的。
我是那个盗版漫画
啊。
但阿拉蕾确实在日本可能在比中国的流传度会高一点，就比如当时我印象中好像说有个说是就阿拉蕾连动画开播的那几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总之在日本文具店有一半的文具都是阿拉蕾相关的联名授权，你们可以想那画面，就是哇，各种不同形态的阿拉蕾，就是那种火到那种程度。
我看到光80年代
啊，
阿拉蕾替东映动画公司赚进了1000亿日币的签约金。80年代那10年，现在肯定就更多了，我天啊。OK， 你继续，然后再聊这个鸟山明的事儿。中间的两部作品。
中间两部作品就简单带过了，就是那个奇龙少年，
对对对，
还有一部。
那就是聊回龙珠。
聊回龙珠。那还是最开始那问题，咱们绕太远
了。对对对，我们绕太远
了。龙珠作为一个少年漫画，它特别在哪儿？为什么能有现在这样的历史地位，又能走向全球？对。
哇，这个问题还真挺大。这个问题，因为只能说我也不是文化行业的一个，就是不是那种产业分析员吧。我只能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那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个有趣、简明。它其实正是一个漫画的一个两大的比较核心，就是就像编辑部就会有一些编辑争吵，就是说有趣就行了。它就是 很有趣，它有些小的趣味点。
对，
就是那种它包括青龙珠也好，阿拉蕾也好，就是孙悟空也好，就是他们主角都是有一种质子的那种特性在里面。对，就是有那种就是阿拉蕾和孙悟空其实都是那种有赤子之心的角色。
对，
然后所以那再加上龙珠，其实前期它会稍微的偏少年的，到后面战斗的时候它其实是稍微青少年都可以看，就是非常的它年龄层其实拔高了一点，
热血的。
对，就是如果说你可以把一个阿拉蕾当成一个不能说幼儿漫画吧，但是就比如说
少儿，
对少儿
稍微低龄一点，
对稍微低龄点少儿漫画，那但其实龙珠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少年加青年漫画。
嗯，
它其实里面的一些人物塑造也好，包括战斗也好，都是一些就是说白了十三四岁十五四六岁的小男孩也好小女孩都还挺爱看的这种作品。
是的，
对，而且龙珠刚开始连载的时候我感觉啊，就他在里面塞的黄段子是明显是很多的，这你也可以看出来，可能在一开始鸟山明老师可能也想把龙珠打造成一个升级版的阿拉蕾。
对，
还是我觉得还是想走阿拉蕾那种 Q 版卡通，然后再加一些黄段子这种路线，
但是年龄可能要稍微再往上一点。
对，稍微往上一点，因为毕竟他那个含，
要不然不会放那么多黄段子。
对，那些黄段子还是比较多，但是真的到了龙珠 Z 以后，开始那些宇宙片那些外星人过来以后，热血就占了绝大部分的成分。而且在一开始其实布尔玛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对，
最开始布尔玛其实是和小悟空一同成长的，
对对对，
而且布尔玛占据了很多故事的这个起始的动因。
对，
他推着故事走。
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非常纳闷，为什么
到最后跟琪琪在一起，
对
对对
是？对，而且那个真的就是孙悟空跟那周伯通一样，跟英姑他们俩就是晚上点了一宿穴，然后英姑过了几十年之后跟他说他们一个孩子，哦，孩子那死了，怎么死的？哦，什么什么死的？哦，长相我们啊像你，哦，像死了可惜。周伯通就没事了，然后悟空跟琪琪他那结婚也是，他们俩就小时候说了一句
指腹为约，
然后呢就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上边打了一场，哦好结婚，哦行，
哎
结了。
但是孙悟空第一次见到琪琪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些不雅的事情，他用手摸了一些部位，然后但琪琪人虽然小，但他什么都懂，
是害羞，
他当时还害羞的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
但我的意思是，他跟琪琪做过这些事儿，他跟布马做过更过分的，
是。
但是，而且布马，而且我也一直纳闷，就是布马看到琪琪横插一杠子把悟空抢走了。
布马遇到悟空的时候，他悟空还是小孩儿，
还是小孩
儿。比如说，
我觉得应该是个姐姐的
那
种
心
态，
看一臭弟弟一样，就是这臭弟弟有点爱胡闹。
但小的时候，我是希望悟空跟布马可以。
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龙珠少年篇》，其实还有一个女性角色，我自己非常喜欢，但是到后面完全不出现了。
哦，
就
蓝
奇，
蓝奇啊，也有翻译成蓝方的。
对，就是蓝奇这个角色，一开始我觉得他是最亮丽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有一点特别奇怪，就是。他是一个人格分裂患者，他只要一打喷嚏，
是的
他就
变头发颜色
，然后本来的那种蓝黑头发的颜色是非常文静的，然后贤惠，然后他只要一打喷嚏就变成一个金发的那种很暴躁那种角色，会拿着冲锋枪杀人的，也不是杀人吧，就会是拿冲锋枪乱扫射的那种形象。然后最近也是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给我发现了，这是我小时候幼年的未解之谜。为什么这个角色，因为我们不管你是说布尔玛也好，或者是乌龙也好，他哪怕是戏份减少了，但是到故事的后期他都是出现的。但蓝奇从某一个点开始，
好像
在故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对，确实。
我后来查出来大致的原因，也是推测，大致的原因是当时蓝奇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日本出现了几起社会事件。那个社会事件是社会事件的原型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杀人，然后当时还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新闻也在说一些漫画对于青少年的不良影响，这其中漫画就有龙珠，就有北斗神拳，甚至有圣斗士，所以当时可能是这几个原因的结合，导致蓝奇在后面就再也没有出现
过。其实他也后来出现过，但基本就只是露一眼，
露一眼，然后到后面应该是几乎就没有出现过了。
龙珠超里边最开始那几集露了一下脸，然后就没了。
龙珠超不算呀，
啊
啊，对，
龙珠超那不是鸟山明画的呀，你只能算是漫画呀，
好吧，
对不对？
他最后其实是跟了天津饭碗设定里
啊。
对，
有这个是吗？
他上面是说的蓝奇到最后是跟天津饭就是结为了这个夫妻，然后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没有这句话，这段是我瞎的。但是 确实他只提天津饭到后面也出现过、你为什么不带你老婆出来、
是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其实也能解释、合理的解释是啥、到龙珠 Z 后期的时候，就是地球上的 Z 战士，地球人 Z 战士、说实话已经参与不了战斗了，
是不够看、但我就说到最后天津饭饺子这种废物也会出来啊对不对，
蓝旗不如他们呢，
那蓝旗可以做做这个后援队啊，
是
吧，应援团也可以啊，
是。哎，但你说到这个事儿就还是得绕回去说，我是不是、是，但你说的这个事儿跟我们刚才聊的那个主线关系就没那么大，咱接着绕回主线、我自己觉得龙珠为什么它有现在这个地位，其实还有一个最大原因是咱们刚才聊所有东西里边其实都隐隐提到的，就是它创造了很多以前没在同类型漫画里边
出现过
的东西，
是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聊到鸟山明的画风，
对，
后来有太多的作者去模仿，甚至就是从龙珠照着去学习，对不对，去临摹，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这样的擂台形式是从他开始的，形态变化从他开始的，对吧，一层又一层的变身，多少倍多少倍多少倍，然后这种像 AD 刚才所说的引入更庞大的世界观跟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他这个悟空的身份也是经历过变化，最开始只是一个山中少年，后来变成赛亚人，跟超人这个漫画又印合上，就是他其实给所有的后来的日漫打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山，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容易去借鉴的模板，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岸本齐史啊、尾田荣一郎他们称作是老师的原因。
是，而且我自己感觉啊，我小时候在看《七龙珠》的时候、正是因为孙悟空这个外星人的身份，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吧，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已经临近叛逆期了，青春期了，我自己也时常感觉我可能是我所处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异类，我也觉得很多人不能理解我，那当我接触到七龙珠的时候，我自己真的会带入孙悟空这个角色，而且在那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就像阿甘以前以为他自己始终会夺得财富自由，然后赚得8000万亿，对对对，然后他也一直觉得自己以后最次最次是个马云、啊，就稍微好一点就是比尔盖茨之类的，就类似刘德华这种这种想法，所以我小时候会极大的带入孙悟空，然后看到孙悟空每一次变强，真的就很带入啊，这你就好像是你自己也可以跟随他成长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最近几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包括我其实入了大学以后，然后经历的事情变多以后，我会越来越喜欢贝吉塔
啊、
越来越喜欢贝吉塔，就是如果我是一直一蹶不振的话，可能就是养不茶，但是呢我毕竟我自己觉得还能力还可以哈、就是还是贝吉塔，就是我自己感觉孙悟空在长大以后、我觉得他太完美了，
他
永远打不倒，太顺了、对、永远打不倒，当然
他
也死过几次，也被人召唤复活过，
对，
但我会更喜欢贝吉塔那种，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对，
你也不断的经历失败，你也不断的经历这种挫折，然后但是你每一次经历失败挫折以后，你还是会回到你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主线上，你还是想要再试一次，这个就感觉是贝吉塔这样，
对，
而且他是那种他即使我实力不如你，我也不惜，因为他有这个，
我也不服你，
超级赛亚人王子的骄傲，
是的，
所以他不会用那种阴招去胜你、我输也要输的坦坦荡荡，
对，
就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痴迷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在后来看一些鸟山明的采访当中，他也说过、当他年纪大了以后，别人在问他，如果还有一次让你再创作龙珠的机会的话，你希望以谁当主角？他自己说的是，我希望画的是以撒旦作为主角。
哦，我很喜欢撒旦，
哦、对，我也
很喜
欢撒
旦。
就
对，
你在看后面的时候，因为撒旦刚出现的时候，应该是沙鲁篇，他刚出现的时候，
对。
撒旦这个角色是非常不讨喜的，但是当他到了后来到魔人布欧篇的时候、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个小丑，
小丑
骗子的角色，
而且最后是撒旦救了全世界，
是的，
对、
嗯，
但是会让你看到这个小人物身上的那一两个闪光点、这个其实和很多的好莱坞片、
真的
对吧，就很像，
视角很妙，
是的，是的，
就如果真的用撒旦的视角去讲，比如说一个侧面角度的故事、真的就很有意思，
对，你可以完全出一个什么龙珠外传或者龙珠撒旦传，然后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热血漫画，尤其是连载时间非常长的热血漫画，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热血漫画看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哎，怎么就缺了那股子劲儿？包括很多创作者在创作到后面的时候都觉得 可能创作力也在下滑。
对，
但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啊，是因为这些创作者当时在刚开始起头的时候他还是少年。
是的，是的。
少年的时候他嗨的很多东西他都写进了热血漫画里，但是随着他创作的历程的这个增长，然后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以前小时候喜欢的东西他现到了中年以后他不喜欢了，甚至觉得他没有意思。
对，
所以也不可避免的他在里头也没有办法像以前创作的时候那么代入了。这里我不得不给井上雄彦竖个大拇指，他说不画他就不画，
是
就戛然而止了，他不要狗尾续貂。
对，
而我觉得鸟山明老师也算是一个很很好的例子吧，就是他其实龙珠 Z 以后，你说这些大的漫画社他不想让他再出吗？这多赚钱的一个作品。
他最多就是我给你点授权，但是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么干会掉我的粉儿，所以我还要维持这些，我不这么干。
没错，所以当他讲出撒旦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到了那个年纪了，他觉得更吸引他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不相信那些个，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很相信的那些东西，他不再相信
了。而且他顺着之前那个方向，有可能他也做不了更好的。
没错
，AD 说的这点真的是很多漫画家，我觉得是一个新生，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吧，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说一个。公开的发声渠道能够说这个，因为可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他们的这个少年的主角，
是
对，但他们可能在连载开始的时候可能十几岁三十几岁，但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已经成长了。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其实比如说像创造那个哆啦 A 梦角色的藤子F不二雄，他其实一开始是组合，后来但主要是藤子F不二雄为主，他其实当我去收集他的漫画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的一套漫画叫做 SF 科幻故事集，里面是用和哆啦 A 梦一样的画风，画了一些特别的，就是细思极恐的故事，就比如说
有点黑暗的那种
故事，一个小孩就是也是同样的一个时光穿越题材啊，一个时光穿越题材，就是也是类似于有一个过去的自己，然后到你前面来了，然后跟你说你过去可能混得很不好，混得很不行，所以你现在要赶紧去，比如说你学文科学理科，然后后来，然后这小孩好，我决定这个，然后做了一个操作改变命运，然后。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说我是二十年后的你，你千万不要听他的，你千万不要听他，你这样的话你以后会更惨，像我这样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又就是不断有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来到这儿。
明白明白。
然后当这小孩看到这
给你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们就会争吵，他们说不对，你应该走这条路，不对，你应该走那条路，不对不对不对，然后他们吵的时候发现，哎，等等，那小孩去哪儿了，一看打开窗户他跳楼自杀了。然后就会发现最后一个画面就是这几个人大人相顾无言，然后身形默默的消失。就这种题材绝对没有办法跟在少年杂志
上连载。
对，
但是我突然想到，就是
对，
是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作品，所以才在网上有机器猫是这个大熊是个精神病人，不是在一未来的世界里他是个废人，所以呢他被人做这个。活在有点像黑客帝国世界里边的一个传说，都市传说是从你说的这个漫画集衍生来的。
不是那个漫画集里边没有出现过，
不是说因为这个，
就是
不是说那里边画的这个，而是因为有这个，所以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都市传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家成人之后对于自己小时候看的事物的一种解读，就是你可能长大之后我变丧了，然后我可能就像之前哆啦 A 梦很火的那个
是
那个很就是破圈的漫画，大就是小夫我进来了
是吧？
对，
小夫我进来了，这个你
啊、OK，
对，就是那个
OK OK
OK OK 啊，对，
比较成人像
的，对对对，非常成人像，对对，非常成人像，对，
胖虎，
对，那个就是一种就是大家对于童年的一种恶搞，或者说一种再解构，我觉得是一种这样。
但我小时候在看哆啦 A 梦漫画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啊，哆啦 A 梦漫画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那种单行本，然后我当时最初的那几本单行本呢，那个画风啊还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动画很像的，但是我随着小学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又接触到很多哆啦 A 梦的漫画，就那个时候就是22世纪，就未来的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些亲戚都进来了，就是因为哆啦 A 梦是一个残次品嘛，它是没有耳朵的，但是那些亲戚都是有耳朵的，
哆啦七小子，
对对对，
哆啦七小子，
然后有一些还像那个洛克人一样手上的炮啊什么东西，就那些进来以后，其实他的故事是要比之前，因为之前的哆啦 A 梦它都是一些短篇漫画嘛，
是的，是的，
它后面就有故事主线了
啊。
其实也，
你说那个叫哆啦 A 梦七小子系列，那个是一个相当于是其实是官方定义的正传漫画，然后是由其他的漫画家绘制，然后人设什么的，我记得我有点记不清那个作者应该是在作者去世之后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企划，对，然后但那个我很有趣，我现在还。大里边保了那几本，就是它有各种不同国籍的机器猫，
对，
就是什么那个像美国的，就是它用那个空气炮牛仔，
对，
牛仔 boy 那个，
对，我记得就是那个，
然后像那个巴西的，它 巴西那是足球，他会踢足球，然后有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俄国的那个当时应该是苏联还是俄国，应该是俄国吧，反正俄哆啦 A 梦他有一个那个会变狼人这种的，就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哆啦 A 梦。
是
啊，对，
明白。
然后
但是刚才那话题说，就真的是很多的漫画作家，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作品在长期的时间里边一直受成功，他们背负着巨大的，不管是漫画社也好还是粉丝也好给到他的压力，
对，
他其实心里是积压了特别多和自己所创作的内容不相符的这种情感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
对，
所以可能像刚才出现的藤子 F 不二雄，他出现的这个漫画集，而且包括咱们去年聊这个灌篮高手的时候，我们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井上雄彦说他的年纪大了，
对，
他觉得更想用宫
城
良田
的
视角，
是的，
去画一个漫画，那个是真牛逼。
不完美的主角才是最有，
对对对，
最有吸引力的。
对
对
对，所以其实你看鸟山明，他也是一样的，他中途有多少次不想画龙珠了，
是，
对不对？就是
对，
画完弗利沙之后，根本就没想过再画什么沙鲁篇之类的，
是的，
人造人篇，这没办法，不行啊，销量太好了，
必须得给我画，
必须给我画，画完沙鲁也是，哎呦，不是，还得有波。画完博之后还真不行了，真不画了，
真不画了。但是你们如果要做呢，我们就给你点授权，
给你们点授权，
就做一些吧。
对，他是也积压了好多这类型的东西，甚至我觉得他后期为什么不画大长篇，也是跟那个时候创造力压榨有很大的关系，真是强行逼着他往后边去画，这个对创作者的伤害是很大的。对。
反正读者角度来说，这个当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些的，然后只是觉得故事很好，我只要能多看呢肯定很开心。
对，
只是当我们长大之后了解这些内幕之后，其实也会在漫画家的内心和对觉得会有点心酸，但也是这也是他们的就职业之处吧，也真的是很佩服。
对，但你不管怎么讲，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鸟山明他创造了太多东西，以至于后来人都要模仿他的路径，或者说跟着他的路径走。而且甚至我再说一点，我一直觉得龙珠的战力在整个日漫体系里边几乎是封顶了，这也导致后边
毁天灭地。
你比如说，你比如
神界外神什么神，
对，
各种神。
你比如说，大家就随便聊一聊，经常在以前的贴吧里，海贼吧呀、火影吧，包括现在还有人在这个 B 站上面讨论，就是哪个动漫人物最强
啊，
对吧？
是的，
或者说把悟空扔到这个火影世界里边去，然后到底火影世界能撑几天？就这种东西你不需要讨论，就是它是一个已经封顶的人物，已经封顶的作品，所以我实在是想不到就是有什么样的，我就说的在 TV 上连载的这种长篇动画然后长篇的漫画可以比它更具有影响力。
这可能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吧，
时代之子。
这个，对。不过刚才 AD 说的一个点，因为他说喜欢贝吉塔嘛，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就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小时候看的时候对贝吉塔没有太大的感觉，让我当我回头再读的时候，就像我说以编剧角度在读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点，就是孙悟空和贝吉塔的是一个经典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模板，
是，
就是他的这两个这两种人物调性角色，就像就是比如说那个鸣人和佐助一样，就是一个是那种大大咧咧开心阳光什么都不管，一个是那种就是
背负了
很
多东西
傲娇，然后
对,
对，就这两个经典的可以说少年漫的一个 CP 这种
组合，
对，他这种好像我当我在往前推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想到什么比较相似的
更值钱的作品，
对
对，
或者可能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它也可能是奠定了这种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少年漫画角色模板的，对
对
对, 对，这样一个作品。
没错。哎，你们是从哪一集开始喜欢上贝吉塔，或者说觉得贝吉塔值得喜欢了呢？
我可能是从那个就是他变魔化之后吧，我觉得那块就是他跟那个
要自爆那一会儿，
对对对，就是他跟那个操纵魔人布欧的那个魔法师，我忘了叫什么，就是他头上印了一个 M 那个，对，我现在想想就是怎么还有一种就是青少年不义的感觉，就是在你的身体上刻字什么，然后然后刻下那个羞辱的字符之后，然后他性格大变，然后同时他还解放自我，就跟那个解放天性一样，他会跟孙悟空说其实我老早就看不惯你了，巴拉巴拉什么之类的，他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同时又坚守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一个底线，他就是在最后反正又守护了自己的家人。
我转成喜欢贝吉塔其实是在他被弗利沙打倒，他几次从死亡线回来，认为自己不断的变强已经可以杀掉弗利沙了，但是发现自己还是打不过弗利沙，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有赛亚人民族的国仇家恨，再同时他不屈，对不对，他在自己愤恨但是又打不过，这个时候他只能把希望留给悟空。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 达尔或者说贝吉塔这个角色，因为之前他都是负面形象出现的，
没错，
对不对？从这一集开始，我发现他真的背负了太多东西。
嗯、
悟空一辈子都很顺，
嗯，
他是给抛弃到了一个星球，但他到这星球之后就得到爱了，
是，
然后有朋友有伙伴陪着他成长，然后他真的越变越强，他就是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
嗯，
但贝吉塔他不是，贝吉塔作为一个王子。看着自己的母星被毁掉，父亲什么的全都被杀了，然后被养的仇人的手下做仇人的狗，
哎
对不对？然后我操，
狼犬丹尼，
对，我干了那么多年，我好不容易觉得能干过你了，结果我发现、
嗯、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还差一大截、
啊，
差很大。
在弗利萨大王的眼里，你还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低等战士。
哎，对，所以真的从那一集我是喜欢你呢。
我其实第一次看漫画的时候，我看到哪个地方才跟他有这种。比较强的这种连结、
嗯、
其实跟北洛差不多，我因为我那时候小啊、
嗯、
我就是看到他去作为这个魔人、
嗯、
然后他自爆、
嗯、
你想、
啊、
他为了拯救所有人他选择牺牲自己，
嗯，
然后但是我因为我后面回看了很多次嘛，
嗯，
我后面回看的时候呢，就是当然他每一次出场，就是第一次开始出场的时候，他和纳霸是一个绝对的坏人形象
啊，是的，
但是呢，他带着那个
战斗力
探测仪，我觉得也特别有型。
嗯，
但我自己感觉他的人物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是特兰克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时候。
哦、
但他第一次
他就知道了，
见到贝吉塔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画面吗？就是他坐在那儿、
嗯，
贝吉塔也不跟他说话，然后呢，但是特兰克斯他经常偷看贝吉塔。
嗯，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嘛，
嗯
啊、后面才知道、
嗯、
啊，原来是儿子在偷看爸爸。但那个时候贝吉塔还被他看得有点毛毛的嘛，
觉得真怪怪的。
对，那一小段我就会感觉，哎呀，尤其又贝吉塔之后和布尔玛又合为了一家嘛，
嗯、
就这个小家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是龙珠，整体故事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包括我会觉得，我会更喜欢贝吉塔他的家庭，要喜欢过。那个
对，
就是琪琪他们一家，就是孙悟饭啊、孙悟天他们一家，因为他们那一家人就是都是很纯真，
嗯，
但是呢，
只要你也想做赘婿，你就说嘛，
就是嗯，但也不光是赘婿了，我就觉得他自己确实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他特别的不容易，而且他的人物性格非常的复杂，他一复杂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他立体很多，其实有时候比悟空，
对，孙悟空就是很单纯，
嗯、
当然他也很让你感动，但是。他的单纯背后是那一种热血，
嗯，
是他一辈子不服输的热血、
嗯、
而且他愿意去相信所有的人、
嗯、
但贝吉塔不一样，贝吉塔一开始他的心门是打就是关起来的、
嗯、
甚至对于布尔玛对于所有的地球人他都觉得我要防着你们、
嗯、
或者说我还是以那种宇宙弱肉强食的那种思维去看待你们、
嗯、
直到他某一天把心门打开，
对，
首先接纳了布尔玛，然后当他有跟他自己的小孩特兰克斯出生的时候那一些亲密的互动，就是那一闪而过的那些慈祥的镜头、
嗯、
然后马上接下去的画面他又是哎又要扮酷，就这一些小的反差让我会觉得特别的喜欢、
嗯、对，包括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很烦悟空一点，就是悟空的圣母
哦，
咱们就是说打弗利沙最后还要分给弗利沙一团气，
嗯，
然后以至于弗利沙最后又出招把他那么困在这星球上，最后差点搞得自己没有死掉这如果换成达尔是超级赛亚人，
对，
第一时间就把弗利沙弄死，这就结束了，你知道吗？
是的，一定要把他弄死。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对于这个悟空的圣母行为是很不爽，反而是贝吉塔他干的这些事儿、
嗯、
其实你换过他做的是正义而且没错，
对，
对不对？你
他作为一个塞尔达、
嗯、
塞尔达他作为一个赛亚人来说的话，他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无可厚非的，
是的，是的，
对面国仇家恨是不是、嗯、但是呢、嗯、我看孙悟空的时候也是觉得
悟空有时候有点缺的、
他是确实是有点缺、
嗯、
但是呢这个我觉得特别符合日本人喜欢的那种下课上，
就是
下课上的那种精神、嗯、就因为他老爸是巴达克嘛、嗯、就是虽然是传说中的赛亚人战士、嗯、但他其实是个下等武士啊、
嗯嗯、
他没有那种所谓的名贵血统啊，
是
要不怎么说？
他爸其实你知道有那个剧场版，
嗯、
对，就是他是第一个赛亚人，超级赛亚人嘛。
其实也是超级赛亚人，
对。
就是、
但就是说，从贵族就是这种所谓血统论来说、
嗯，
他其实没有那种贵族的血统。
是的，是的。
那日本人就喜欢这种东西啊，要不然那种东瀛战神 GTR， 对不对？别人看了 GTR 说：“哎，你怎么买辆尼桑啊？你不知道的，知道他是、就是你不懂车的才说他是尼桑呢、
啊。
你懂车的都知道他是战神。
GTR”
我还以为你想说是日本人喜欢那亚萨西悟空的这个对
那没有没有、
嗯、
但哎这么一回看的话 引申一个问题吧，因为刚才我们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后边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了，比如说鸟山明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
刚才说了，包括鸟山明他的作画分镜，我们都已经聊过了，我们直接可以进到最后一个问题，分享一下各自记忆中龙珠的名场面，
好的，
对吧？已经聊到这儿，就正好顺到这问题吧。然后我先来，咱们刚才聊了太多龙珠第一部以及龙珠 Z 的故事，但我想说，我小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喜欢龙珠 GT 的，而为什么？其实龙珠 GT 那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个设定点很好，第一就是这个故事起源自龙珠，但是龙珠 Z 越到后期，龙珠的功效就越来越变得工具化，
对，
就是它纯粹变成了人死了之后拿它去复活的一个道具，
是，
反而是到龙珠 GT 龙珠的地位又被重新体现出了，又是一个关于龙珠的冒险故事，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喜欢的设定，就是龙珠Z 本来已经是一个非常热血的漫画，突然之间把悟空变小，又变成像龙珠早期那种冒险故事，很多人受不了这个转变的。但是呢，整个故事看下来，它还是相对比较有趣的吧。你抛开前面那个设定，尤其是最后打一星龙的时候，把全世界的人的这个力量汇聚起来，然后包括里边超四的那个形态，我也觉得挺酷的。但是我要分享的名场面是啥呢？是龙珠 GT 的结尾
啊，
因为龙珠 GT 的结尾是我觉得哪怕它前边有再多的问题，它也是一个足够给整个龙珠系列收官的一个结尾。因为龙珠 GT 最受大家好评的一个是它的主题曲渐渐被你吸引
啊，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配合这个主题曲，然后在龙珠 GT 结尾出现的那场类似 MV 剪辑一样的画面。那个剪辑的画面呢，是把从悟空第一次遇到布马，然后遇到八号人，遇到阿拉蕾企鹅村，然后打败红缎缎集团，打败比克大魔王一代，然后遇到了弗利沙，遇到沙鲁，遇到了人造人，然后十五号，然后遇到了布欧，然后再到邪念龙，然后再到一星龙等等等等的，就他这一路上经历的所有事剪成了一个大型 MV、
哦、
然后在这个大型的 MV 之前呢，是悟空打完了一星龙，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只剩下灵魂跟肉体、只剩下灵魂的能量，借由着神龙维持着状态在人间。然后悟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骑上了神龙的背，跟神龙一起消失在了最后的决战场地，大家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跟着神龙一起和自己的各个伙伴，自己的各个好朋友道别，比如说跟自己的爱人琪琪什么的道别，然后最后的一幕是他回到了龟仙人的小屋，然后遇到了头发都已经白了的克林，然后还有龟仙人。龟仙人其实他隐隐的知道悟空发生什么，但克林不知道。然后他跟克林一起看着夕阳，克林说：“哎呀，一切好像都跟小时候一样，只有我变老了。”然后悟空突然之间跟克林说：“我们再像小时候一样练功打一架。”克林说：“我怎么打得过你呢？”悟空说：“来吧。”结果克林一拳就把悟空给打飞了。他说：“哦，克林你好厉害。”然后克林说：“哎，其实我也在偷偷练功啦，然后怎么怎么样。”下一秒悟空就不见了，然后再下一个镜头就是悟空趴在神龙的背上，然后龙珠一颗又一颗的融入到悟空的身体里，神龙飞走，然后就是过了差不多小一百年，他们的后人，悟空的后人和贝吉塔的后人，两个小孩长得跟他俩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上边比武。然后小芳已经变成老太太了，发现观众里边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悟空，很年轻，追出去找这个像悟空的人，然后这个人找不到了。最后的结尾呢，是镜头居然找到了这个像悟空的人，然后他飞起来，然后跟大家 say 了个白，话外音响起说龙珠的故事到这儿结束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感谢大家这一路的陪伴，但悟空永远会以真诚跟美好对待这个世界，然后怎么讲，然后这 MV 响起，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收官。龙珠 Z 的那个结尾是欧布嘛，他带着欧布去追求更遥远的道路，更强的道路去了，但是给我的感动 GT 还是要比这个更深一层，只不过 GT 之前的那些故事大家接受起来有点难啊，他就是靠这一结尾还有这主题曲撑着。
我也觉得当时看到结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欧布的乱入吧，真的是就是有点奇怪，就是因为跟他毕竟没有之前任何有情感链接，这个角色也是新出现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最后是他背上，可能是也，但也可能隐喻是新一代的火种，但就是觉得可能没有像比如说和陪伴我们一直走来的这些角色，像小林、克林这些角色 可能更有情怀一些。
嗯，
对，而且欧布还有一个问题，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你龙珠都能把它变成这么一个人，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欧布出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失望的，因为我很喜欢胖布欧
啊。
你哪怕把胖布欧复活，我都觉得会比欧布要好，
啊、
而且布欧多强啊！
对，
在后面的故事里面，那个欧布就是个弱鸡啊，他能干嘛呀、啊？他就是就会让我觉得。嗯，就比较失望。
嗯，
对欧布的这个设定，
对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琢磨的点。
嗯，但是《龙珠 GT》里面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超四形态的孙悟空和贝吉塔，我觉得都很酷，就是
追本溯源了，回到大猩猩。
他们下半身是穿着那种类似于牛仔裤还是什么的练功服、武道服。但上半身是全裸露的，但是身上是长着那种绒毛
的、
红毛的，
只有胸口
猩猩。
对对，有种 free 的美感。
对。
但所以我为什么就是看到龙珠 GT 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龙珠 GT 还它的变身还有一点新意，到龙珠超以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龙珠超。
嗯，
你就是在不断的换头发颜色嘛，一下变成蓝，一下又变成白，
蓝深蓝红白，
对，
这就各种颜色，留给赛亚人头发不多了。
对，而且那个
布罗利的绿色
啊，
对，布罗利的绿色，还有那个女的赛亚人战士，
对，
也是类似布罗利的那种颜色。
对，对
我就觉得，哎，龙珠超实在是太骗钱的一个作品了，我真的实在不喜欢。
对，包括龙珠超最后那个自在极意功。我说实话，我是对自在极意功这几个字儿出现我是有点崩溃的。
我觉得土。
对，
因为你不是赛亚人那个体系的。
对，
我能接受的只能在你赛亚人这个体系里面去搞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最后达尔变成深蓝那个状态，我还相对开心一点。
对，还 OK。
对，达尔说自带极意功交给卡卡罗特去吧，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这他变深蓝，但卡卡罗特那自带极意功我都疯了，头发变白。然后就御敌于先知，你知道吗？
然后他整个打斗的时候也不太有意思，因为他那种的讲法就是说自在极意功，然后你的人体是处于最放松的状态，然后你可以预测敌人所有的进攻。
就是、你要觉醒之后面对史密斯，什么东西在他眼中特别慢，然后他躲得特别快。我要看的是激烈的对打，你知道吗？
是，
我要看的是我五十对五十，你强我更强，你十倍我二十倍。对，我要看这种东西，结果、啥呀？我靠！这也是龙珠超我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对
对，你的名场面、
啊，我其实名场面真的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他第一次变成超级赛亚人的时候，这个你可以来帮大家回复一下。
就是克林死，克林当着悟空的面被弗利沙用手给捏爆，弗利沙其实是有超能力的。然后在那之前，悟空本来经过百倍的重力训练，以为自己可以赢弗利沙，包括他用了二十倍界王拳，就是在实力的基础上乘以二十倍，还是打不过弗利沙。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弗利沙呢又看到悟空，你还不跟我认输是吧？那行，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你最珍视的东西一个一个给你毁掉，把克林一杀。那你想，悟空小的时候刚跟天津饭什么的比完赛。受那么重的伤，肚子又没吃饱，看到克林死都要冲出去，
是
对不对？那你现在什么状态？然后悟空花了两集的时间变身，我漫画里边我也看到了，漫画里边也铺垫了好久，你知道吗？
是的，
就不停的闪电在那飘舞，然后悟空愤怒到了极致，突然之间，双眼失去了瞳仁，只剩下一个发白的那么一个画面，
亮光
对，然后整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凶煞之气。再紧接着就是扬手一扬头爆气，等再一恢复金色的赛亚人就出来了。我觉得那一集真的挺牛逼的，是不是在他之前没有这么变身的，就是这种场面在日本的动漫史上出现过。
动漫史的话，这个确实其实是我想做功课想查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只印象中在他之前，比如说那同时期的可能北斗神拳这个作品，然后再往前主要对我这块没法给定论，因为但是印象中反正我是没有太了解到这块的感觉，可能是没有。
但是他的变身如果要再往前的话，是不是就是奥特曼的变身，就是从普通人变成奥特曼，
或者说超人换装，
对，超人换装，
就是这种特别简单的变身。他这是直接，
他其实是人种，
对，
暴气，
对，形态改变的这种。
其实我当时在看漫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赛亚人变成超级赛亚人真的完成了以后，其实你看漫画的时候看到前面说有超级赛亚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 大概就隐隐约约可以预测他肯定会出来、
哦、
但是你第一次看到真的变成那玩意儿的时候冲击力太大了，因为之前所有的画面他头发都是黑色的，尤其在那个黑白漫画当中、
嗯、
然后突然一下变成超级赛亚人，说实话那个感觉神奇到我记得是在一个晚上我坐在新世纪读书俱乐部的二楼在看那本书、
嗯、
那是一个雨夜，然后南方非常闷热、
嗯、
我看到那的时候我真的突然一下一好像有一阵凉风吹过，虽然是黑白的画面
皮疙瘩，
但在我的眼里那个就悟空的那个金色头发给我的感觉是金色的、
嗯、
好像在闪烁着金光，就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从那之后尤其又是动画呀漫画在我们小伙伴当中的流行，也还是要讲到以前小时候男孩子之间互相玩闹的时候就经常在那儿学超级赛亚人变身啊。
哦对
对。
而且我觉得在女生看来会觉得我们特别的愚蠢、啊、但就是两个人互相隔着一两米
然后要爆气、
对互相爆气爆气完了以后好像真的有了力量一样，
对
然后打因为爆气之前你可能就是出拳的速度还比较慢、
嗯、
爆气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真的你的周围的小伙伴就在用尽他全力出一些极速快的拳，然后同时嘴里还在伴随着那种啊噗噗啪啪啪，就是那种给一些音效，现在想起来会非常的傻，
非
常的傻，但是在那个 moment 你真、嗯、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赛亚人，
是
就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变身成超级赛亚人这个片段我觉得一辈子都不会从我的记忆当中消失、
嗯、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这种名场面就有好几个，然后我现在想到有一个啊，就是在最后打败沙鲁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到、
嗯嗯嗯、
对
因为打败沙鲁因也是嘛，他们那个主角团伙主角团队、
嗯、
小团队跟那个沙鲁打斗的时候也是非常惨烈，最后其实是孙悟饭站了出来，
对
孙悟饭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嗯、
开始跟那个沙鲁狂打，就是所有沙鲁的招式打到小的孙悟饭身上、
嗯、
孙悟饭就直接轻轻一拨就把他拨开了、
嗯、
这时候沙鲁干了一件什么事，他要自爆、
嗯、
变得非常的胖，
对
然后呢孙悟空这时候挺身而出、
嗯、
站出来告诉大家说、
嗯、
啊，再见了大家、
嗯、
我要瞬移，然后一瞬移哎，到了界王的星球上，界王当时就非常的惶恐，就说啊，你他妈把他弄过来干嘛、
嗯、
然后难道我们都要，还没讲完啪爆炸了、
嗯嗯、
这个时候以小时候我看漫画的这个经验还没有那么多、
嗯嗯、
而且我也不觉得一个少年漫画要给你那么复杂的情节、
嗯、
我当时就觉得啊，孙悟空又走了真的好伤感，但没想到下一个画面就是哎，怎么有一股气，就是那个孙悟饭、
啊、
怎么还有一股气，
嗯，
沙鲁
复活了，沙鲁回来了，
沙鲁告诉你刚才没把我炸死，没把我炸光，我还有一个小肉球留在这儿，
对
我又复活了，然后这时候最后孙悟饭是怎么打过沙鲁的那个画面我觉得是名场面来的、
嗯、
我也有一个相同的手办，就是父子合力、
父子搏，对
这时候因为孙悟饭只剩一半的气了，他只有一半的能量了、
嗯、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在界王星上已经死掉的悟空的灵魂告诉那个孙悟饭说要相信你自己，你用尽全力打出这一发龟派气功，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孙悟饭只能举起一只手，他单手轰出这个气功波、
嗯、
但是当他轰出的时候他的旁边是一个淡淡的虚影，孙悟空的灵魂在跟他一起发出那个波，
嗯，
太感动了，
那招非常棒，
嗯，
对
，OK， 你的名场面，北洛，
我的名场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雾天跟克南特斯合体的那个，在那个神宫里边修炼，
雾天特斯、
嗯、
那个有一个特别傻屌的一个。小舞步小飞步，
对对对，
然后先手往左边挥，然后再往右边挥、
嗯、
最后两一弯腰两个手指头对到一块，然后对到一块如果对不准的话还可能比如变胖或者变瘦，
嗯，
就是他那个其实在当时看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选择我的名场面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浸染到我的三次元的一个这么一个名场面的动作，
嗯，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了我们一开始是在贴吧组合起来的一群吧友，就是在那个贴吧认识、
嗯、
我那会儿可能是初中高中在那个贴吧混的吧，就那会儿手机刷刷一些那种网络之类的，然后可能相当于我们这群网友已经认识了差不多有个 十年甚至更久。
嗯，
然后呢，大家也是可能就是工作之后也有机会出差的机会，然后可能去各城市，然后大家互相见面。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说刚好十一假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经常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哥们儿就带着我们出去那个自驾游，就全是网友，都是之前的吧友，吧友大面积，然后去那个川西那边自驾游，到了一个那个贡嘎雪山旁的一个紫梅垭口上，
嗯，
相当于就是那个在那个山顶上看，对面就是那个雪山，特别壮观，特别漂亮。然后当时就想着拍照。摆什么 pose 呢？然后有一个特别中二的哥们儿，就是他是假面骑士粉丝，正好戴了一围巾，然后就摆一假面骑士的那个 pose， 然后另外我们两个，我说哎，这 pose 被用完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正好我说合影吧，合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用了那个悟空和
两个指头
对合体
点在一起，
然后还摆了半天，因为手不好摆平，然后呢，然后最近呢，因为什么想起来这事儿呢？因为正好最近过年回家。家里边催婚相亲
啊，
什么之类的，问有没有照片什么的，发一发。我
就发了这一张照片吗？
我人平常不拍照片，我就找说，哎，
那你相亲的失败率不是200%？
对，我就说这张照片好像发过去吧。我说，但这张照片拍的还不错，但是还不错。我就说，那这张照片发过去，然后而且我心里边也期待什么，就是说，万一
有一个女生也喜欢动漫的，
她也喜欢龙珠，
嗯，
看到这说，哇，这个人是个老二次元，一看是龙珠里边的 pose，
是
希望有这个理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作品真的是贯穿了一个我的一个生活的细节，
嗯，
让我就觉得，所以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脑海里边浮现这事儿了，然后当时又害怕说。因为怕不说，如果说万一这个女生万一说是不认识这 pose 怎么办？然后我就在旁边标了一个注，说来自龙珠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怕她误会我，这俩大男人
的
怎么着干嘛呢？
啊、
是 gay 吗？还是怎么着？怕她误会我性取向、
嗯。
对，然后我就反正就是经过这么一段事儿吧，也真的是让我觉得说这个作品真的是浸润在自己的方方面面，包括说今天我来这个播客呢，
嗯、
也是、
嗯、
是就是因为比较突然，昨天晚上7点多突然跟我说，5点多突然跟我说，今天要不要咱们来录场播客？我说啊，那我感觉是有可以聊，但我还要再做准备工作、
嗯，
感觉还要做一些，然后紧急晚上采访我的吧友、
嗯，
采访我们之前那些老朋友，感谢为这期内容提供数据资料支持的少年Jump吧吧友远游残正版老妖。以及一同自驾游的谷歌小平，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少年Jump吧，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少年Jump吧 ACG。 今天所聊到的关于鸟山明出道做漫画的内容，我们将会在这两个平台同步更新，让大家一饱眼福，敬请期待。反正就是跟他们这种网友这么多年一路就是慢慢走过，然后我们账号也发展到一个现在反正是微博那边动漫类的比较顶了、
嗯、
就会觉得很有幸在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妈给我办了张图书卡，然后让我在图书馆里边看到
接触到
这
个作品、嗯、
让我逐渐甚至就是之后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慢慢的能够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这种作品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希望这种好的作品再多来一些。
嗯，
哇，说的非常好。
你说这个合体，这个其实我在看布欧篇的时候、
嗯，
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些的不忍心，是因为、
嗯、
贝吉塔和孙悟空合体。
嗯、
其实，在那个时刻，我其实、
嗯、
我的不忍心是来自于贝吉塔，因为贝吉塔太骄傲了。
对、
嗯，是的，是的。
他要跟一个他那么也不能说讨厌吧、
嗯，
他那么想比过的一个人、
嗯、
用那个耳环合体，而且
当时设定是和尚分不开，
对，就分不开了。
嗯嗯，
我想你要抛弃掉自己的这个人格，
对，
你要跟孙悟空合为一体。
但是之后他为什么愿意呢？
嗯，
因为家庭，
对、
嗯、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人设立足了，对、
嗯，
为了我的 family，、
嗯、
我要跟你干。
哎，但是他们合体以后，我不知道我叫的这个名字对不对啊？我看的版本叫贝吉特
啊、嗯嗯、
啊，
对，
有贝吉特，然后有乌吉塔
，
乌吉塔，
乌吉塔。
对，
嗯，
我看的这个版本，反正他合体以后。
嗯，
我觉得他的那个神态是非常高傲的，
对，
我感觉好像是贝吉塔的
那个
元神占了上风，
嘴角微微一笑，那个小动作，
他不是那种孙悟空的有一点
是
有点中二，或者是有点很热情的那种，他很冷酷的。
贝吉特是史上最强，
对，
他二形态就是超二形态，他能虐得过超三，
嗯，
感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到这儿，你一看《龙珠》对于我们的记忆啊。信手拈来，每个人手里边都有特别多想聊的话题、
嗯、
然后每个人脑子里边也都有特别多龙珠的名场面可以说。
是的，
然后今天确实就像刚才 北洛所聊的一样，就是《龙珠》这个作品，我们小的时候很有幸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它也不只是给我们了，是给全世界看过这个作品的人，我相信或者说喜爱这个作品的人带来了力量。
是的，
教会他们真诚勇敢。然后鸟山明也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作品，他无愧于动画大师或者动漫大师这样的一个称号，
嗯，
绝对撑得起的。
是的，
虽然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上的稍微晚了一点，我们是16号才进行录制，距离鸟山明先生离世已经过去整整两周的时间了。
对对对，因为我上周我也在出差。
嗯，对，3月1号的时候他离开了嘛，3月8号消息传出来
公布。对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我们送出了自己的一份力，用我们的一期节目去祭奠鸟山明大师，
嗯，
然后也送给这个陪伴我们童年成长，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多美好回忆，又教会我们真诚勇敢的动漫作品《龙珠》。
嗯，
好吧，
是。哎，但是我想给大家补一个 tips。
嗯，
因为我在知道鸟山明老师去世的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是 shock， 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我在想我要买一些什么东西去祭奠我的，对，
嗯
嗯，
我祭奠我的一部分青春吧。
明白。
那我自己家里的手办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买一套龙珠正版的漫画。
哦，是的。
嗯，但是我一开始想的就是买一套中国大陆版的，
嗯，
后来我发现不行。
嗯。
这边也要给大家讲一个 tips， 因为中国大陆版的漫画全都是有删改的，尤其是前半段，就是悟空少年篇的时候，
嗯，
七龙珠少年篇的时候，
嗯，
他那个漫画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乌龙去召唤七龙珠，
哦，
然后要一个内裤，给他许愿一个内裤，这个情节在中国版的漫画里面是给他变成了，
嗯，
就大陆版的漫画里面是给他变成了，啊，我要一条大香肠。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打马赛克的部分，
嗯嗯，
所以如果你想要原汁原味的七龙珠
的
版本的话，的你都不是老的版本，老的版本其实也有
境外代购，
买台湾版或者香港版。但是我看到我最想买的台湾版本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也等一等吧，
嗯，
等到双十一或者什么时候买一下。
嗯
嗯，
那我顺便在这个 tips 上再加一个 tips， 就是龙珠这个作品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单行本，单行本就是在漫画连载完之后，它就是说白了就是最直接的漫画版本，它一般是一本可能是收录个10话左右，然后它是黑白的，一般没有彩页，一般开本是32开，或者比32开小一点，然后就说白了就是小时候你可能在书店里面看的，如果一个白色封皮的叫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基本上这个版本，然后还有一个版本叫那个完全版，完全版它是还原了连载时候的一些彩页，包括那个封面是重新绘制的，但是封面重新绘制，因为后来鸟山明老师其实是用那个电脑在作画，所以其实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反而没有单行本的那个封面
原汁
原
味，
原汁
原
味，
嗯，
对。然后包括其实也对我个人来说，我也觉得他那个完全版，他虽然那个规格很好，就是他开本很大，25开的，然后用纸也很精良，然后那个图源也很清晰，然后但是他还首先也没有那个我之前说像最开始对鸟山明的印象，在掀开扉页之后，那个上面的一个那个一些留言什么之类的，就是所以反正大家可以看情况购买。然后我觉得以现在这个作品的力度来说，就是因为毕竟也是有热点的事件在，然后那出版社呢也是会看到这个，
可能也会出一个珍藏版，
对，可能也会把一个就是完全版可能会就是说引进提上日程，只是说这种和谐，因为之前的版本中少也出过一个完全版，是简体字版的，就是台湾版的是繁体字的，
是，
然后大陆版的是简体字的，然后也出过一个完全版，但是也是很遗憾的，有一些一两页吧，有一些删改。如果朋友觉得，就如果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就可以买大陆版，因为简体字看着方便，包括译名有些就看着它可能会自然一点。这就看大家的喜好就 OK。
对，
然后那我也加一 tips，
你也加个 tips，
因为是这个样子，最近呢。鸟山明老师去世，我就想买点什么，然后给这祭奠一下鸟山明老师，然后也是手办什么的也 OK。然后最近我不正在装修书房嘛，然后我就想把我那个书房的窗帘什么的，然后做成有龙珠元素的，然后我找了很久，找到一张我很喜欢，因为龙珠里边其实我最喜欢的反派是弗利沙，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件那个弗利沙元素的衣服，它那张图特别漂亮，然后我求了好久。那个店家是自己做的这张图，我求了好久，然后那个店家把这张图给我了，然后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这张图的话，回头可以跟我要一下，我把这张图给到大家，大家不管是做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给打印出来，然后这张图长什么样到时候可以看看我们的微博，或者说我发在那个节目的封面，对吧。好， 然后到这儿，我觉得这期节目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最后做一个广告，我们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关注节目最新动态、主播观片动态的，请在微博搜索 AD 钙奶喝奶以及硬核班长。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少年 JAP8 的微博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然后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